雪月下的榕树，黑暗里的风，摇晃着奇怪的果实。你听到渡鸦在凄厉的鸣叫，却再也想不起痛苦的过往。女孩告诉你，那不断循环的诅咒是恶魔的祝福。你知道她说的一切都是对的，可她却忘了，这也是怪物的宿命。
欢迎收听隐秘酒馆，我是 Joker。 今天啊，很厉害，今天有两个神秘嘉宾，所以需要我来引出我们今天的神秘嘉宾。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来欢迎一下我们的 Rose 和 George。
Hello， 大家好，我是 George， 我是一个电影发行，然后啊，我也很喜欢玩剧本杀，但是太菜，每次都得让 Joker 带着我。
OK， 那我们的 Rose。
Hello， 大家好，我是 Rose。
对 ，Rose 很特别，我觉得他的 title 自己说是不是有点会太尴尬一点？所以 George， 你来介绍一下吧。
嗯，通俗点来说的话 ，Rose 其实是一个女明星。
算不上，算不上，不要把我叫的那么高。
是女明星啦，因为其实我第一次认识 Rose 的时候，女明星光环还是就是最近有点跌落。就刚认识你的时候，女明星光环真的很强，你知道吗？
可能还不熟吧，那会儿。
对，第一是不熟，第二是我见到你的时候，你永远因为见到你的状态，你都是在演出嘛、
嗯，
演出的时候就化着那种生人勿近的妆，然后穿着那种生人勿近的衣服，然后走路还需要别人扶着。我一开始想，哇，这女明星真的有点架子，但是后来我才知道，那个鞋是真的需要别人扶着。然后这个因为在闭麦的时候，其实我跟 Rose 来讨论过一个话题，就是说你是想匿名的参加我们这期节目，还是我可以来提一下你了。然后 Rose 其实是说我想匿名，但是我忽略了这个请求，因为我觉得就是好不容易有女明星来上我们节目，我你要做节目要流量嘛，对吧？以前没有流量我还老蹭别人，对吧？周杰伦的流量。就是我们在以前，就是我们节目很小咖，但是我们节目那里面经常去提一些很大咖的人。所以说从咖位上来讲的话，今天的女明星是我们请来的最大咖的女明星了。所以还是要介绍一下 Rose 真的具体是谁吧。就是说因为其实我觉得喜欢音乐的朋友们应该或者说关注中国好声音的朋友们应该会记得有这样的一个非常美妙的姑娘出现在你的这个记忆当中过来。 George 来介绍一下吧。
对， Rose 其实她是一个女明星。我为什么说的那么笼统？我为什么说的那么笼统？就是我说明星，大家可能会有一种神秘感啊，不知道是演员、歌星，
对，
还是网红，还是什么？
网红算吗？
现在跟你这个节目的咖位的差不多，在网红这个领域的话，
好，OK，OK，OK，啊。
对，他其实就是 Rose， 其实就是参加过中国好声音，然后他是哈林组的选手。对
对，当年应该第几届来着，我忘记。
第二届
哈林组冠军，然后具体叫什么名字你们自己去百度吧，好吧。然后当然我就是 Rose， 我回头我问你要一首歌，我把你的歌贴在那个最后面，让大家听一下你的歌声，很重要了，好不容易请一个女明星，
所以就是从匿名变得如此张扬。
是，那当然要张扬，因为我昨天晚上付通告费了，昨天晚上汉堡是我买的，而且你还比别人多喝一杯那个对奶昔，所以你这个一定要，这个名字还是很值钱。好了，进入我们今天正式的节目的内容啊，这个因为我也有点兴奋，难得有女明星来上我们的节目。 George， 我没有忽略你，因为她的光芒稍微有点大。
没事，就是我已经习惯了，我就是那个扶着女明星就是走不动路旁边那个就是我。
啊，然后我觉得我还蛮有幸的，这个 George 和 Rose 你们两个人应该剧本杀的初体验都是由我把你们带进门的吧，应该是，如果我没记错
的
话。
对，而且我就是应该是玩了三次都是跟你玩。
是的是的。然后呢，这个昨天我们一起去体验了一个非常美妙，我个人觉得还是蛮美妙的一个本，叫多多。然后呢，今天也是我们的节目就会来讲多多这个本。而且我觉得就是在这整个讲的过程当中，其实啊，我觉得这个来自于两位的，我觉得视角还会挺不一样，因为我们一直说我们节目想多一些视角。然后我觉得从 George 来讲的话，你的从电影发行的一个视角来讲的话，就是电影这个维度，从所谓的娱乐这个行业来讲，它 我们可以说它相对比较高吧，这个维度会相对高一点。那么我们站在一个相对比较高的从业者的这样的一个角度去往下看我们新兴的剧本杀这样的一个门类，其实可以看到很多不一样的东西。所以其实我接下去其实也是会想听一听你对于这些东西的一些看法。那么女明星呢也是一样，你是娱乐一线的人，当一个新的娱乐方式出现在你的生活当中的时候，其实你可能也会从另外的角度去发现这种娱乐方式你认为它的一些东西。那么我们先来说一下啊，先是无剧透版本。那我们节目的规则是一开始是无剧透版本，然后到当中我们会开始剧透，因为很多人还是想说，哎，像多多这个本，我们一直拿一个网站，就是拿一个 APP 叫迷圈。那迷圈就是我们认为，虽然说不能那么评判，因为迷圈现在越来越商业化了，但是在没有更好的度量衡的情况下呢，我们一般以迷圈的评分来作为我们最普遍的类似于电影豆瓣评分这样的一个评分标准。那么在迷圈上面 8.8 分高分的这个多多，你知道 8.8 分是什么概念？就是可能大于等于 8.8 分的本在整个迷圈上面可能不会超过，其实迷圈上面可能有近上千个甚至上几千个剧本杀，但是能够超过 8.8 分的或者等于 8.8 分的可能在我的印象当中不到20个，所以它属于就是剧本杀 top 20的这样的一个存在。你们昨天打完之后，从无剧透的感受来讲的话，你们觉得感受是怎么？
我是觉得是一个很新颖的尝试，因为所有的剧本杀对我来说觉得都挺新颖的，因为打的比较少，也是久可待我入这行的啊，入这个圈的。但是
不用把商业互夸，可以对
可以减少一点。
对对对 对，因为太多我就要减一点。
就是 OK， 就是这个剧本杀跟我以前打过的这三四个来比的话，它最大的区别就是它有一个实景演绎，而且这个演绎是在单独的空间。
嗯哼，
同时的话，它整个的剧情不需要读太多的剧本。
嗯哼，
这个可能对于一些密室玩家或者说一些刚接触剧本杀的玩家来说是比较友好的。
嗯，其实你这一点就说出了，其实我们之前我们节目当中也聊过这个话题，其实大家的经历都很像，因为 George Rose 比较特别，你以前没有接触过密室，但是 George 那个，因为我跟 George 去玩过一次密室，哇，就是巨谈，
对，
巨谈 George。好，然后那个他其实我们有很多大部分的剧本杀玩家，他其实都是从密室玩家慢慢转移到剧本杀，因为密室的话，时间、条件、空间，包括价格等等的方面，它的局限性其实是会更小一点。更大一点，它的圈子会更小，所以说当你不满足于密室给你带来的一些东西之后呢，剧本杀可能从另外一个维度去满足你的一些在这一方面的一些快感。而我觉得就是就像刚才 George 讲的一样，多多这个本在这个方面它有一种承上启下的感觉，有没有？承了那个密室的上，然后又起了剧本杀的下。
对，我觉得它像是一个过度的产品，就是一开始密室，最早的密室也是纯惊悚的，医院的追逐的。
嗯，
因为我其实在北京把所有的密室都玩完了。
哇哦。
对，所以说密室它也有一个进展的过程，从一开始的纯追逐纯恐惧的，到后面加入了有谜题的，在后面有不同的风格的中式的西式
的，
然后到了多多这个的时候，我就觉得它对我而言来说就是一个密室加剧本杀。
对的，
对，
那 Rose 你的感觉是什么？可怜的无辜小女孩，昨天这个 buff 叠的真的是我的天。
我觉得就是比较像一个混合体，因为我是没有玩过密室的，一次都没有，因为我会觉得我会怕，所以我就只可以玩剧本杀，然后推理类的我 OK， 但是就是带追逐的我都不想玩。但我没有想到昨天这个就是这个本是有这些情节在
的。他这个应该从密室的评判标准来讲不算有追逐，
无感。
对我来说就是有追逐，
对我来说就是无感。
所以说我问你，对，所以我问你一个问题 Rose， 就是那体验了多多以后，就是这种密室感十足的剧本杀之后，你觉得你会不会去体验密室？
不会，永远不可能，
对了。但我昨天我也说了，就这个的恐怖成分其实已经差不多 Q 到我的极限了， 因为昨天我就明显，因为我今天在这个群里面跟我们的这个粉丝，我们在粉丝群里面跟粉丝在聊我昨天打本感受的时候，他们说我这种明显的叫这个脑子跟着胆子走，就胆子越小脑子就越小，你吓我，我就没有办法去思考了。
我感受到了，因为之前两次跟你打其他的本都是你就是思路非常清晰，然后就是这次就是稍微有点摆烂了。
不是，是因为就是他有思路的时候他就突然间会跳起来，他坐的那个位置后面是空的。
当中有一趴你们有没有发现，就是主要是他的脚动了一下，碰了一下那个桌子，
他就整个人
弹
起来了，
像弹簧一样就弹起来了。OK 了，就是那我来总结一下，其实我觉得就是这个本很难评，因为我为什么叫很难评，因为从剧本发行时间上来讲的话，它还是一个比较老的本，来自于我不知道南昌罗生门这家发行算不算一家特别有名的发行，因为我的专业知识可能也没有那么强，但是从我看了一下他们本的那个 list 里面讲的话，他们好像除了多多之外就没有特别的一些很评分很高或者很爆的一些款出来，包括唯一的好像就是与神同行系列这个三部曲好像还听说过，其他的好像就没有那么大的名气，所以在我的范畴里我把它划入一个相对比较冷门的这样的一个发行里面，但是这个发行在伊始的时候发了一本应该算是挺实验性质的一个作品，能够给我们带来的一种其实体验感重于我们剧本杀的所谓的纸上阅览纸上的那种阅读感，它会更不一样一点，所以我觉得如果对于沉浸式的那种互动的演绎非常感兴趣的，那我觉得多多真的真的真的是一个非常值得大家去玩一玩的一个本。而且另外一点就是我在这里我觉得没有被充值啊，首先一点要向各位声明没有被充值啊，因为昨天去了那家叫0755深圳的一家店，这家店其实还真的蛮不错的，包括 DM 的演绎各方面，包括场景，就场景让我想到了是它有一种你在 Yumi Play 那里面打，
没错，
对，就是那种简配版的 Yumi Play，
也不能说是简配版，因为它也要照顾到阅读剧本这些方面的。
哦 ，Yumi Play， 你觉得它高级是因为它没有开那么多灯？
对，因为 UME 它有一种就是声光电都达到了顶级，
对，
而且演员的演绎是配合的声光电。就是像我们在看电影的时候，看一个惊悚电影的时候，我们觉得说是看这个人发生的这一切。
嗯，
就是 UME 的话，就是感觉是你处身在这个恐怖电影里面。
是的，
对，所以说其实多多也有这种属性。
嗯嗯。啊，我看到 Rose 把这个嘴往上凑了一凑，然后我看他一眼，然后
是我是怕他那个声音在往外散。
啊，这个很技术哈。OK。啊，这个也今天也是感谢这个 Rose 独家提供的另外一套话筒。好了，好，那我们接下去就开始我们的剧透部分。如果说还想打这个本的，请啊，现在就关掉我们的节目，等你打完本之后再来听我们的节目。那么现在我们就开始我们今天多多的故事。所有的故事源自于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啊，然后六个人在一个荒野当中醒来，首先看到的是一个戴着白色面具的人。这个人说他是白银骑士团的调查官。神神秘秘的调查官手里面拿着一盏忽明忽暗的烛光，然后告诉你们，哦，他不是告诉你们，是问你们是谁？
你们来这里干嘛？
鬼知道我们来这里干嘛？我们应该回答，刚刚有个傻逼把我们的眼睛蒙起来带到这个地方，我真不知道。
对对对，从开始就已经有禁闭室的感觉了。
对的，哎，对，其实还说到换装其实没有意义。
对，因为我穿了一身非常富贵的宫廷公子装。
对，然后他在进密室之前就是演了公子，他都演了20分钟。
对，就是我想说我进去的角色一定是富家公子，
就已经开始命令我们了。
对 对，我叫他们说话小声点，不要吵到我休息。
对，哎，但是我现在回忆了一下，因为这个其实你有没有感觉，就是多多他其实整个的一个风格营造上来讲，他其实是想走一个暗黑哥特的暗黑哥特萝莉这样的风格，那么这个风格又很贴所谓的这个所谓的现在我们脑海当中去演绎过，因为 Johnny Depp 这一版实在太 从服装啊造型啊太深入人心了，所以我们会现在会把爱丽丝梦游仙境都想象成这个风格，他太爱丽丝梦游仙境了，包括你那一身就是我们说就是 crazy hat， 就是
对。但是提醒男生如果去玩的话就要选那个最好看的衣服，
对，
当然也没有什么用对你的角色
还有两个是扑克，
对，但是其实女生的衣服都非常的好看，
对，那个 Rose 那一身就是爱丽丝，
是就是百褶裙，
对对对对，就是爱丽丝的那一身啊，这个田园美少女。好了，就是说当我们醒过来之后，我们失去了我们所有的记忆啊。当然这个提灯人啊，白银骑士团的调查官也是很 nice 啊，他说啊，你们想不起来没有关系，我有你们的日记。
他好像说是在我们背包里面找到。
对，他说是在我们背包里面找到了我们的日记。哎，这个还蛮重要的。
但是他说他没有看。
对，他说他没有看。对，他是一个有道德的人，不能随便翻别人的日记。所以他就把我们的日记还给了我们，我们就回忆了一下。然后回忆完之后，然后因为今天我们三个人录嘛，就是其实其他几个角色也不是特别重要，我们就从我们的视角去诠释整个故事吧。然后George 拿到的角色是一个
神父，
神父啊，是一个神父啊，这个神父挺好客的，
对对，就是你如果就是一开始选衣服选到了这个最尊贵的公子的衣服，就恭喜你，你成为了一个神父对, 对，并不是一个富家公子，是一个虔诚的神父。对，
那在你的这个第一段的这一些日记的回忆里面，你觉得有哪一些点是吸引到你的，就是你会记住的那些点？
对，我的第一段的故事其实非常的朴实，就是我的故事在修缮一座教堂，然后这座教堂是由伯爵要求我去修缮的，然后在这个教堂里面我就遇到了伯爵的夫人，然后伯爵夫人告诉我，就是伯爵家是有自己的教堂，有自己的礼拜堂，他不会在外面的教堂进行祈祷。
那你建造的意义呢？
就是为了波西村的村民
哦，大发慈悲。
对对、
啊，你有没有发现一个问题？那我不是你没发现我发现吗？从第一章开始，就是你知道我为什么说你是个好客的神父？
为什么？
就是因为你有很多女客人。
啊，是的，
你从头到尾就不断的有女客人。
是的，是的。
OK，
对，但是我还是很虔诚的，就是我并没有跟他们发生任何不洁的事情啊，
是吧？那接下去其实到可能发生不洁的那个部分，我有几个灵魂拷问，你准备一下。
我准备好。
好好，
对对。
Rose， 那你的那个角色？
我的角色就是一个医生，但是不是一个很资深的，就是我的剧本里面是我的师父离开了我，然后我可能现在要继承他的一些就是医学的书籍啊，还有草药，然后呢我的任务也是就是治愈这个瘟疫
哦。所以其实从两位的剧本里面可以体现出有几个关键的故事核心，就是第一呢，我们这里面住了一个，就是这个村子里面叫波西村嘛，村子里面住了一个伯爵，伯爵很厉害，那么我们 后面会知道他是伊森伯爵。然后呢，但是呢这个村子里面呢又流行了瘟疫啊，很多人在逐渐死去。那么在我的本里面呢也是一样，我的身份呢是一个猎户，是一个猎人。然后呢同样是我和伯爵之间的联系呢是我的妹妹是这个伯爵的女仆。然后呢而且呢从伯爵那边呢，当伯爵知道我妹妹的，就是他知道他女仆的哥哥是一个猎人的时候，他就自然而然的觉得他应该也是个猎人，所以他交给了一个，就是交给了他自己的一个女仆，就是我的妹妹，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就是把这个整个城堡里面所有的猫给杀死，甚至是城堡外面的野猫全部杀死。啊，他在里面的任务呢就是杀野猫啊，很奇怪。但是呢在里面待了一段时间之后呢，我妹妹出来之后就变得没有那么正常了。哦，我现在突然回想起来了，为什么？因为我妹妹以前很爱猫，因为在我的故事呢当中会有一个奇怪的地方是妹妹以前很爱猫，所以说我给她买了两只猫。
嗯，
然后呢这个，但是妹妹从伯爵那边工作回来之后，她就变得有点感觉上有点精神不正常的感觉，而且我们家的那两只猫就很怕她。我现在知道为什么怕她了，因为杀猫杀太多了，身上有太多猫的怨灵了，可能所以猫会天然有一种恐惧，而且甚至于到最后疯，就是我的妹妹疯到什么程度，就是她把家里面的那两只猫皮扒光了以后塞在自己的被窝里面，还蛮变态的，蛮血腥的。 然后还有一点就是当时我还有一个很奇怪的心理状态，我也知道这个哥哥爱妹妹的这种想法就让我觉得很有趣。他里面是这么写的，说哎呀，这个猫可能这个时候太过于活泼了，所以猫会凶我的妹妹，所以说要不这样吧，我再养两只兔子吧，兔子不会凶，就那种感觉很有意思。好了，然后当我们回去自己是谁之后啊，我们就被一个奇奇怪怪的姑娘邀请，就是我们遇到了一个奇奇怪怪的故事。
这里我要打断一下。
好的。
第一幕的剧本我一开始翻了很久、就是我已经很快的读完了、但是我又回去翻了很久，因为什么？因为我发现我没有名字。
对，我们都没有名字。
对，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名字。
没有
没
有，我们都没有名字。
对，所以说第一幕的时候我们就是没有名字。
对，我们没有名字，我们只有职业。
对，
我们是靠这个日记然后猜测自己是干嘛的。
对，但是
失忆了。
我现在想了想，其实后面我们也没有名字。
对，他其实在前面和后面，他前面埋了很多东西，他其实前后呼应还是非常好的，前面埋了很多东西。为什么我们没有名字？
是的，
那我们先放一放。
嗯，
这时候呢我们就遇到了一个，当这个白银骑士团的调查官走了之后呢，我们就遇到了一个奇奇怪怪的姑娘啊，就是哥特暗黑萝莉的那样的一个姑娘的形象，其实不用形容大家都知道会是什么样子。总体来讲还是蛮可爱的，还挂着琳娜贝尔
我一眼就认出来觉得她是那种鬼马精灵的那种。
对，鬼马精灵。
对，
然后呢她邀请我们去马戏团玩，她呢说她自己是马戏团的宣传员，自己什么都不会，但马戏团里面有很多很神奇的人，所以说我们就跟她进了马戏团，是真的有一个马戏团她打扮的还不太像，但是就是他想弄成马戏团的样子啊。我们进了一个破破烂烂的马戏团，在马戏团里面我们跟这个姑娘呢还玩了一些挺没所谓的游戏。
我觉得是用来破冰的。
对，就是破冰游戏。
对，因为我们确实是拼了一个车。
对，
就是其实拼就是这个游戏之后我们迅速的就可以交流一些东西了。
但这个部分其实从专业上来讲就是水时长。
哦，
挺水时长，因为没有必要也没有意义。
对，因为我后来回想这一趴的意义就是想不出来。
对，这一趴其实这一整趴马戏团的这一整趴其实没有太大的意义。但是昨天呢有一个小小的问题。昨天给我们复盘的那个哥们儿，没有看过 DM 手册。
为什么？
因为我今天看了 DM 手册。
所以他没有按照那个。
对，我接下去会跟大家去讲，就是说他到底其实我们遗漏了一些什么东西。马戏团里面的每一个人其实都是有故事的，马戏团里面的每一个人其实都是重要的。那么具体他是什么样的，我们接下去再讲。那么我们会发现这马戏团里面就有一堆主演，有六个主演啊，跟我们结 CP 了。就是我们在里面每一个人都跟里面的某一个主演交了好朋友，然后我们再来说浩克的神父。
就到我了是吧？
对
啊，我的好朋友呢是马戏团的一个舞娘。
舞娘
啊，她是一个非常漂亮。我的剧本里面这四个字是明确写的，波涛汹涌的舞娘。
对，在例会上面也是了，在例会上面，因为很突出。
对对对，
很突出。对，他例会就一眼可知，就一眼可知。
对对对，就是我感觉我的这个角色不像神父，就从第一幕到第二幕遇到这个舞娘，从第一幕遇到伯爵夫人，第二幕遇到舞娘，我像是一个唐僧。
就是有那种吸引的那种。
对对对，但是我又要保持纯洁。
是神给你的考验。
对，就是考验我的神性够不够。
OK， 舞娘没有什么特殊技能，
她的技能就是她是世界上最漂亮的女人。
okay.
就是所有人看过她的表演都会迷倒。
是的。OK 但那个波涛汹涌算是技能吧。
对，那当然，那都对某些群体是了。
对，因为力气大也算是技能，你看里面那个小矮人是力气大对吧，力气大都算是技能，那你波涛汹涌也算是技能。
对
对。 OK， 然后 Rose 的那个那个医生是跟谁交，是交朋友？
我的是一个灵药师。
灵药
师？是灵药师。
幻术师。
幻术？对对对
对，
幻术
师。
就是他也是通过这个草药啊还是什么制作一些就是迷幻剂吧。
是的是的。这个本政治也很正确，就是各色人种都有了，是一个 小黑啊。然后长得他有点什么感觉啊，他有点海地人的感觉。
哦，
你知道海蒂、啊？
我知道。
对对对，
嗯、
就有点这种海蒂巫师的感觉，海蒂萨满的感觉。
孤独的感觉。
对对对
对。
对，然后我的 CP、哦、我不是 CP 了，就是说我的这个好朋友，我在里面交到的好朋友是里面的主咖，很厉害，魔术师，是这个魔法最强大的人。他最厉害的魔术就是把自己变掉，但是在现在来看，我们这种就是太见太多了，就是舞台上消失，然后从舞台后面出来，
嗯，
天哪，就是都看烂了，
嗯，
但在那个时候可能就很牛逼，就是他最牛逼的功能。然后呢，就是其实我们都会知道啊，每个人好像都有一段就是这个悲伤的过去，或者说每个人想就是每个人的好朋友想去调查的一些事情。那么我们先把其他几个人 Q 出来，还有一个是小矮人，
嗯，
是一个就是有一个力大无穷的侏儒，还有一个蛇女，软骨宫的蛇女，还有一个是谁？
还有一个叫梅拉的，
梅拉是我的，
对，梅拉是他的，
我的朋友。
还有一个
傀儡师，对，还有一个傀儡师，傀儡师就是哦，傀儡师他那个描写还蛮厉害的。我觉得如果我看到这种表演，可能这个是现实中如果出现的话最牛逼的一个表演，就是一个年轻人拿着一个傀儡表演了一个傀儡戏，在他谢幕的时候，这个年轻人的头掉了下来，你发现那个年轻人也是个傀儡，最终的傀儡师从幕后走出来，
嗯，
还蛮厉害的。
我觉得就是从描述上来讲，他的这个演出比较精彩。
是是是是，会感觉最精彩一点。然后，我的那个角色就是我的那个 CP 的那个角色呢，他的执念是来自于他有一个媳妇儿，然后媳妇儿突然失踪了。失踪之后呢，只留下了一个郁金香的一个胸针，让他怀念他。他一直在找他的媳妇儿，其实是这样的一个故事。那你们的那个谁呢？
嗯，我的这个舞女的故事就非常的伤感，就是我很有神性，
嗯、okay ，
但是他把我拉到了帐篷里面，
关上门，拉上窗帘，
把自己的上衣撕开，然后让我看着他。嗯，他不是那个意思啦。他其实是他有三个胸部，
嗯
啊，为什么他有三个胸部呢？
太考验神父了，我的天哪！
对，就是但是神父我不懂，就是神父会喜欢三个胸部吗？不确定啊、哦。对，三个巨大的胸部啊，当时就是描述的就是我神情慌张，不知道该往哪里看，然后整个人就是非常
该往哪边，该往中间还是往左边往右边看，
对对，就是一下子信息量太大了。对，然后梅拉就告诉我说他以前跟一个恶魔做过一个交易，
嗯，
啊，就是说他可以恶魔可以让他变成世界上最漂亮的女人，
嗯，
但是会有一些代价，啊，结果后来代价就是他多出来了一个胸部，啊，然后甚至于这个马戏团的领导经常让他去陪一些客人，就是有特别癖好的客人，
嗯哼，
就是喜欢这一种身材的客人。对，我现在已经这不像我平时，我已经开始像神父一样有点支支吾吾了。对，
没有没有，就是我先向你们说明一下，就是因为在我们前面做的170多期节目当中呢，我们已经试探过平台的底
线了。对，我现在不大知道这是 PG 多少的，
那都可以，都可以，
哦，okay, okay.
都可以，就是都可以，这个平台的尺度还 OK。
OK OK，
对，
行，嗯。对，反正就是他的领导总是让他去侍奉一些有特殊癖好的客人，
嗯，
所以说他非常的痛苦。
你说的他这个是就是马戏团的团长吗？
不是，就是那个副团长。
哦，副团长。
对，嗯，
哦，
就是让他去侍奉这样的。
副团长叫什么名字来着？
就是后来
多利安，
对对对，
多利安
那个女巫，
对，
嗯，
所以说他很痛苦，啊，他就告诉了我这一切，对，然后他就经常找我来祷告，啊，我就告诉他。无论任何的罪恶或者任何的惩罚，只要通过祷告都能消除。你只要真心的对主有忠诚
，OK
啊，你就一定能解决。嗯，
好了好了，就编到这里好吗？
没有，真的，
就
神父就是这个样子的。
就编到这里。
没有没有没有，我们没有发生任何关系。
对，你就这么说，就咬定这么说，好吧？谁问都这么说，反正没有人看过你的剧本。而且三个胸这个故事是我们打完本之后你才告诉我们的，
因为我要保护我朋友的隐私。
你全程没有提三个胸的事情，全程没有提。
对，因为我想说他是我很重要的朋友，所以我一定要保护他的隐私。
OK，
嗯，
但是在现实生活当中有这样的事情，你会不会到处嚷？
会，
这不会，对啊，嗯，
他现实中也不会，
对，
是，那你经常跟我们串那些明星的闲话
啊？那些都是真的，
就这个节目里面真不能提。
好的，
我先提醒一下，我怕你待会儿漏一些出来
啊，不会，
就嘴还是比较严，
对，
麦克风在前面就紧张，
对
，OK。那么我们的医生的好朋友那个幻术师他是怎么来着？
我们幻术师啊，我觉得好像还蛮平淡的，
嗯，
他就是跟副团长有债务关系，就是他就跟我说他很讨厌他的副团长，
嗯，
然后就是好像赌博然后输了很多钱给他，
是的，
然后就很不开心，然后他就说但是他会想办法的，
嗯，然后我刚刚看了，就是其实我是看了一下复盘，
嗯，
就是真正的复盘的故事当中，那么接下去我最后也会讲，就是说其实好像就你的那个幻术师就是真没有苦衷，他就是贪财，
但是他有一条线索是蛮重要的，就是他给了我一本那个也是那个医药的秘籍，
对的，
说这是他们家已经失传的，
嗯，
然后这个里面就是可能就是有一些配方，然后让我研究，
嗯，其实从现在来看啊，你的那个性格，就是你的那个医者的那个性格，就有点这种侠之大者为国为民的感觉，你有没有发现到处去搜集一些武林秘籍，
对，
然后在最后还为了这个武林的血雨腥风而干了一些什么事情OK， 我们先放一放，我们先说这趴其实到最终我们就会发现，哦，他之前叠的那个 buff 是对的，因为说这个推理很简单或者怎么样，当然我们也没推好啊
只要没有认真在推，
对，没有认真在推，就关键是没有认真在推，它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三刀两毒，反正每个人在不同的时间段用自己的这个所谓的超能力进去动了我们所谓最后的死者，就是那个副团长女巫多利安一下，然后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所谓的苦衷，但是到最后我们会发现其实真正的凶手是我的那个 CP 啦，是那个魔术师，而那个魔术师在面上好像跟那个女巫是最没有瓜葛的，从面上跟女巫是最没有瓜葛的，那他的瓜葛在哪里呢？那其实接下去我们的剧情的当中会出来，而其他人的一些瓜葛呢，就比如说我们刚才也说了那个梅拉，是叫梅拉吧，
对，梅拉，
梅拉是因为就是逼迫他卖淫嘛，
对，
其实就是这样的一个故事，那个是欠钱，然后我们的矮人呢是为了帮梅拉去顶罪，而且在这里我看了一下，就是我们昨天的演绎里面有一点小问题，他们偷懒了、
嗯、
是这样的，就是标准的在 DM 手册上面写的这个开本方式是我们每十分钟就需要我们去交出一个人给他们，因为我们其实在我们每个人的本里面都写了我们跟那些人是交了好朋友嘛，交了好朋友之后呢，就是我们其实每个人都不愿意把自己的那个人，因为我们其实都在代表那个人讲话，
对，但是我当时就是有在困惑，因为我不是一个就是长期剧本杀的玩家，
对，
我的任务里面并没有要我包庇梅拉，我
的
任务叫我找出凶手，
是的是的，
对，
没有这个没有关系，选择没有关系，但那一趴的流程应该是每十分钟你交一个人出去、
哦、
然后这个人交出去之后到舞台的背后就会有台词，你记得我们当时是到最终我们讨论了20分钟、30分钟之后，我们是把那个梅拉给交出去了，
是的，
梅拉交出去之后他在后面的台词就是梅拉在被打，然后梅拉说我真的没有干，我只是用花瓶砸了他而已，
嗯，
对吧，
嗯，
然后如果我们当时就是那么他其实这一趴是比较重要的一些锁凶线索，他其实就让整个游戏更简单了、
哦、
我们玩的其实是比较难的版本、
哦、
更简单，因为每个人都会有每个人的台词，然后你就推东西就更简单一点，然后呢里面其实有一个我比较 care 的点是它里面写到一点还蛮妙的，如果这个时候我们每十分钟送出去一个，每十分钟送出去一个，然后送到这个小矮人的时候，小矮人在外面会直接认是我干的，
哦，因为小矮人喜欢美拉，
对，因为小矮人这还蛮妙的吧，对吧、啊、你把小矮人送出去他会直接认，但其实不是小矮人干的了，其实就是魔法师干的，好的，然后呢这个我们破了这个所谓的凶案之后呢，毫无关系的毫无征兆的啊，我们的这个所谓的马戏团的宣传员多多又来了，然后他就邀请我们去这个城堡里面玩，说他要过生日了， 他邀请我们一群人到城堡里面去陪他玩。一般来讲，现实情况下面啊，你会去吗？
去城堡里面玩，当然要去啊，
当然要去是吧？
你是一直很想去玩，
对，
很期待跟多多的互动。然后我当然我们就去了，这个凶案就完全感觉没有意义的样子。
是我当时离开的时候，
但是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发生了呀，就是你得到了一个什么东西？
对，我得到了他的遗物，
对、啊，
我得到他的遗物。而且从这个之后，我们也会发现这几个人，包括你想你的那个幻术师偷走了所有的这个马戏团的财宝，然后这个我呢是得到了魔法师的遗物，我得到了一个隐形斗篷，然后谁是有只鸟来着？小茉莉
花匠，
花匠是谁给他？
花就
是蛇女吗？
花匠是蛇女给了他一只小乌鸦。
小乌鸦，对，这个时候呢，就会有一只小乌鸦全程陪着我们，相当于我们跟着一只小乌鸦，那只小乌鸦的名字叫小茉莉，我们跟着一只小乌鸦进了城堡，然后跟多多一起玩。其实也没什么好玩的，挺吓人的。
对，
没什么好玩的，挺吓人。
这个本很有很奇怪的一点就是、这个地方我不知道能不能评价这个本的不好，或者说是困惑的地方。
当然可以评价不好，当然当然。
就是我们前面这个凶案，就是副团长被杀了，凶案就是破了之后，他会告诉你是魔术师、多多说我已经知道是魔术师了，还是那个骑士团说的，
骑士团说的，
但是并没有细致的去还原这个如何完成的。就是别的剧本杀都是我完成了这一部分的就是凶案还原，我再进入到下一步。
对
对，
其实标准流程在那一趴是需要还原的。
对，因为我就一直带着到底是怎么杀的，怎么杀的，怎么杀的，然后进入到了下一个，一直会有这
个
疑惑。
好了，我来告诉你是怎么杀的好吗？我来告诉你是怎么杀的。然后呢，在这个最早的时候是四点半的时候，四点半的时候梅拉先进去，然后跟他吵架，吵架以后又一花瓶把他砸晕在了这个帐篷里面。然后下一个进去的是魔法师，魔法师带着他的隐形斗篷进入了帐篷，然后用那个群撑，用群撑割下了这个梅拉的，不是这个多留利安的头。
等一下，就是魔法师是带着隐形斗篷从正门进去的吗？
对，他隐形斗篷从小洞里面塞进去。
哦，然后他走进去。
对的，对的。
Okay.
然后进去了之后，他是这样，他带进去的时候是从小洞里面塞进去，因为他那个帐篷有一个禁魔装置，所以从正门带不进任何的魔法物品。然后呢，他就把他的头割下来之后，用这个魔法斗篷盖住了尸体，所以这也是守卫为什么看不见尸体的原因。然后呢，这个时候呢是这个我们的蛇女从小洞里面钻进去，躲到了箱子里面，想趁机去偷走他的戒具，因为蛇女也欠他钱嘛，想偷走戒具，所以躲在了那个里面。躲在那个里面之后呢，然后躲在了箱子里面，躲在箱子里面之后，同时这个时候幻术师过来了，幻术师在门口对这块区域施展了催眠术，所以说在帐篷外和帐篷内的人都睡着了，所以躲在那个箱子里面的蛇女也睡着了。这个时候幻术师进到里面的时候，就是在他们两个，就是在那个蛇女躲进箱子，幻术师还没有来的那么一小点空间，那个帐篷，不是那个隐形斗篷上面是连着一根鱼线，然后呢，那个我们的魔法师远程就把那个隐形斗篷给抽走了，然后幻术师看到了那个尸体之后，他进去就看到尸体了，很害怕就逃走了。幻术师进去是想偷财宝的。他看到有尸体就逃走了，然后所以说催眠只进行了5分钟。然后我们的蛇女醒过来之后发现有具尸体，蛇女也很害怕，也逃走了，从小洞里面。这个时候再进去的是什么呢？是傀儡师。傀儡师当然没有进去，他是把傀儡放进去。傀儡放进去，傀儡师很简单，傀儡师就是要杀掉我们的这个多利安，所以说傀儡师操纵傀儡直接往床枕头上面砍了一刀。所以为什么 他砍下的是手，是因为当时头不在那个位置，是手在那个位置，那一刀是傀儡师砍的。那么为什么是他砍的？是因为只有傀儡师看不见床上是什么场景，所以他砍下的是手而不是头。最后一个进去的是小矮人，小矮人看到这一切以为是梅拉干的，因为他听到了梅拉和那个多利安的争吵，所以把自己装扮成无头骑士，带着头飞奔而去。
嗯，
是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说呢，无论如何我们一群人就进入了城堡，然后跟我们的这个爱丽丝玩起了游戏。我说实话，在刚开始的那一小段时间我是失忆的，我一直失忆到单独去爱丽丝的房间回来，我完全记不得我们进去以后干了些什么，因为就是外面那个场景还没那么吓人，但里面那个比较吓人。
嗯，
所以我们进去干嘛了？就是两两跟他玩游戏去了是吧？
对，就是他说如果你们要来跟我做朋友的话，你要跟我玩游戏。然后呢，小乌鸦就过来邀请我们两两的进去多多的房间跟他玩游戏。
是先看的我们的自己那当天晚上去干嘛，还是先去玩的游戏？
先去玩的游戏。
对，先玩游戏，
先去玩的游戏，玩完游戏之后才天黑啊。对啊对啊，
嗯，
他是进城堡之后当然先玩了，先玩游戏然后再天黑嘛。
对，
然后你对你们两个是一组去的。
是的，
对，
嗯，
然后你们在他的房间看到的是什么？
就很可怜，
就是感觉他的肢体很扭曲，就是他有，就是我们刚进去的他是背对我们，然后他就是把他的头，就是从，就是他背对着我们把他的头这样子仰下去来看我们。
对，
这个比我那个吓人。
对，我们这个其实还蛮恐怖的。
对，但是
那你为什么你没有叫呢？
因为他是医生，我是神父，他下一个意识就是因为多多就坐到地上了，所以可以摔到地上了，
瘫
在，然后医生就去扶他了，
然后去扶他，
然后我神父就在担心他有没有事情，我们两个就非常的带入角色。
OK。所以你们完全没有尖叫？
没有
没有，其实我们就是我们的场景我是可以接受的，其实我不怕，就是这个人站在我面前我不怕，
嗯，
但是我比较怕的是就是我看不到的时候，然后声音，
嗯，
就是那种会让我比较恐慌。
所以你们出来的时候，哦，我们还会有一个，就是我们进城堡之后就发现伊森伯爵很凶，
嗯，
但是我们没有见到他，
忘记
对
我们没有见到他，就是他要跟我们玩的时候外面有一个声音就把我们的这个多多叫出去了，骂了他一顿，还打了他一个耳光，一个很凶的声音，我们也没有见到他，就只知道哦，他爸爸在外面然后还很凶，其实是这样的一个场景，对不对？
对，
然后后来才是我们单独跟他玩。
等一下，他其实他要跟我们玩这个游戏，他跟我们说的是他的父亲大人需要我们玩这个游戏，他自己不想玩这个。
他说我多多不想玩这个游戏，但是父亲大人非要我玩这个游戏。
对，
嗯，
但他没有说是什么游戏。
Okay. 所以那个多多给你玩了个反向下腰。
对，然后他就说，他就好像说，他说他的脖子很痒。
他说脖子很痒，
对，
觉得自己脖子很不舒服。
他就说好像有点失忆。
嗯，
哦 ，OK，
对，
你们都听到了，
对，
因为我现在就是没有办法，我没有办法向各位听众描述我听到了什么，
哦，
因为我忘记了，
你忘记，
我进去之后第一件事情是贴墙站，贴墙靠住墙，然后就看到多多向我一步步的走过来，像木偶一样向我走过来，然后当时他就离我只有一拳的距离，很有压迫感，然后用那种。就是奇怪的呆滞的眼神看着我，演得真的很好，当时那个场景也很吓人，那个场景本身就很吓人，然后又这样跟我 说话 我完全忘记他跟我说什么了。
反正就是基本的信息我们都是记得，
对对对，
完全我记不得。
大概就是讲的说他失忆，然后
但反正因为我的回忆是因为我从他的动作上来看，我会觉得他像是个傀儡，所以我回来之后我就会跟大家讲说多多好像是个傀儡，就是 是个傀儡人，
我们的感觉也是类似，
就不是个真人的那种感觉。
对，
嗯，
但是最可怕的是就是我们走出那个房间之后他突然阴森的笑，然后那个是让我真的吓到的点。
对，
我比较怕声音。
我走出来之后是伊森伯爵吓我，然后你们听到了我的这个可爱的尖叫。
对， 就是响彻整个。
我听到他那个，我听到多多的那种尖锐的笑声之后，我就开始跑了。
对，
所以其实我们三组人从所谓的单线搜证任务出来之后的反应是不一样的。就第一组他们去的时候，好像完全没有感觉，就是有什么害怕的东西在里面。然后第二组人去，你们是第二组，
对
对，
就是你们，我还感觉就是最后你们小跑了一下，
对，
我是尖叫着回来的，
哦，那有可能你那一组最可怕。
而且我出来我还问了那个你妹妹，那个是你妹妹对吧？算是妹妹吧？
我同学的表妹，就算是我就妹妹。
对，我问了一下妹妹，就是手疼不疼？因为我自己不知道我抓住他手的那个力道。
他，我跟他玩过两次密室，他比我还坦。嗯
就是真的，就是因为我已经我不知道力道，因为你知道人在恐惧的时候是不知道自己用了多大力的，但是我反应过来的时候我感觉我好像有点用力，所以我还问他，就是我捏的你疼不疼，就这种感觉。
对，没事，他习惯了。
OK， 习惯别人挂
在他身上。所以你其实完全就是一点都不记得了吗？
我真的不记得了，我一点都不记得，我失忆，我回来就失忆了，我完全不记得他说跟我说了什么。完全不记得了。然后这个时候反正就是天黑了嘛，就多多又回来，就是你会发现我们在多多的自己的那个房间里面，我们看到的那个多多是一个阴森恐怖的，像傀儡一样的，而且抱满怀着怨气，或者是对他自己的生活和对他父亲的一种怨气的一个这样的小女孩。
嗯，
但是当他又出现在我们大众面前的时候，又回复了那个古灵精怪。
对，就是他情绪转化很快，我当时就是作为一个神父，我担心他是不是有双向障碍。
当时我们还有一个猜测是会不会有两个多多，
对
对吧？我们第一反应就是会不会有一个真多多，还有一个傀儡多多，或者说是怎么样的这样的一种情况。好，但是没有关系了，就是这个时候就天黑了，
嗯，
天黑了之后呢，啊，我们这群人就是传统恐怖片情节，越恐怖越要调查，而且越要单独调查。然后我们两个的剧情其实最紧，哎，我又不知道最后为什么会怀疑到我，就是小乌鸦小茉莉已经提醒你们提醒到这个份上了，就是我们两个有人证，就是互相的人证，
能互证。 对
能互证，其实就是当天晚上我们不安分的众人，而且同时时间点都是一样的，
十一点，
同时掐表十一点钟开始从自己的房间开始出门行动，然后去调查了一下这个院子，然后这个因为每个人在过去的故事当中都提到了这个城堡里面一些奇奇怪怪的事情啊，在这里我要补充一个非常重要的线索，就是我的妹妹出来之后是就是这个很容易到后边就盘出来，是因为她杀猫杀的比较多之后猫就不喜欢她，那么也引出了一个线索，就是伯爵需要把这里所有的猫全部杀光，这个是一个线索。而且我也找到了我妹妹当时生活的那个小木屋里面的确有很多猫的尸体，那么其中有某一个玩家我忘记是谁了，他也是自己的妹妹还是谁回来之后就发疯了，发疯了以后不断的在说树会说话，树会说话，你记得这个场景吗？在第一幕的
裁缝的妹妹吗？
忘记是谁的了，不重要，就是说有一个人的亲人在回到村子里之后就不断的在重复一句话，就是树会说话，树会说话。所以哦，应该是那个就是那个姑娘是
花匠，
应该是花匠，因为她就是因为这个事情她去调查了那个花园。
对，
嗯，反正每个人晚上都干了一些事情了，我就调查了我妹妹的屋子，然后我最厉害，因为我是哈利波特，我拿到了隐形斗篷，你们只有在火点地图上面才能看到我。然后关键是呢，我们的 George 所扮演的神父他没有火点地图，神父真牛逼，
嗯，
你知道吗？在我上楼的时候，我感觉我后面有一个人撞了一下我。这个神父是个 muscle 神父，你知道吗？是个强壮的神父，他一下子就在楼梯上面把我撞翻了，而且撞翻以后啊，就正常人是这样的，就是这个神父的行为让我感觉我很不可理解，包括之前对于女性的一些态度，我们就不说了，我们觉得食色性也，我也能理解，但是在这件事情上面，我真的毫无办法去理解。当你在上楼的时候，你在前面撞到了一个东西，而且你肯定会有感觉，你把东西撞倒了，然后他的反应是什么？不是去摸一摸调查一下这是什么，或者说绕开或者怎么样的， 他从我身上踩了过去。
这是你的本里写的是吗？
他从我身上踩了过
去。你的本里有这盘吗？
有这盘。
哦，也
我们的视角是
不一样。为什么没有听说这盘？
我们的视角是不一样的。
OK，
那你的视角是什么？
我的视角是我就去楼上调查了，就是伯爵夫人之前跟我说过，就是伯爵自己的礼拜堂。
嗯
啊，所以到进这个礼拜堂之后，我就看到了一个十字架，上面是有一个蛇形的纹路。
对的。
然后我就去碰了一下，我一回头的时候，准备下楼的时候，我就撞到了一个人，一个东西。但是我定睛一看没有东西，再加上之前村里面发生了瘟疫，所以我就觉得一定是有恶魔，
嗯，
就是这个恶魔就在这个城堡里面。
嗯，
我就打开了我随身带的圣水。
嗯，
就我这个圣水是可以就是就像我们中国的那种贴头上的符一样，就是可以驱退这些恶魔，嗯，我就开始就是来回的踱步的在撒这个圣水，就是那个时候我就在边踩它然后边撒。
你就没有感觉你踩到了一个人？
那就是感觉到，但我觉得是恶魔，就我看不到的恶魔。嗯，
然后你知道就是我有两个感受，第一个感受就是有个傻逼在踩我，第二个感受是有个傻逼用水泼我，然后我回去还感冒了。
对，这是你的荣幸，那是我专门调制的圣水。
我真不知道用什么东西做的。然后这个医生去了炼金室。
我的其实我的本比较长。
对，你的本比较长。
对，然后我就很
先说能说的。
先说能说的，就是我就是因为一直怀疑这个瘟疫跟城堡有关系。
嗯，
然后呢我就想说趁着这个夜晚我就在这个城堡里面展开我的调查。
嗯，
我就想说如果说是跟他们有关系，一定他们有这些配方啊药材，他们一定存储在这个城堡里，然后我就开始搜寻了。
嗯，
然后果不其然我就找到了这么一间房间。
嗯，
就是一个炼金术的房间。
是的。
然后里面有反正很多东西，然后里面呢我就翻到了一本这个也是医书，然后里面就是描述的这个瘟疫的配方，然后跟我从那个幻术师那里继承的那本写的是一样的。
嗯，
然后我又找到了所有对应的这个药材，然后我就断定了就是这场瘟疫一定就是伯爵，
是伯爵干的，
蓄意制造的。
嗯，所以伯爵的，其实我们从这个古堡里面这些诡异的现象可以发现，就是伯爵的人设越来越不做好了。
嗯，
这个人肯定有问题。然后而且是什么，我记得是谁调查出来了一个
焚尸炉，
焚尸炉里面还有好像被烧掉过的尸体。
对，
对吧？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调查出了一个乌洛波洛斯的一个传说。
对，
对吧？就是说在这一轮就可以出现一个关于什么乌洛波洛斯的传说，一个大蛇的一个传说。其实在这里我们昨天其实没有去想这个事情啊，昨天没有去想这个事情，其实这个事情它其实还是隐喻了一点东西。就是你们知道乌洛波洛斯是什么东西吗？
不知道。
跟你们科普一下。
科普一下。
乌洛波洛斯就是你们看到的衔尾蛇，就是嘴巴叼着尾巴，
哦，无限的那个。
对，就是那个无限的衔尾蛇。乌洛波洛斯其实是一个，你知道，就是乌洛波洛斯是可能是人类文明起始的时候就开始出现的一个传说，就是这个世界存在着衔尾蛇，衔尾蛇包围着我们整个世界。而且从乌洛波洛斯这个概念，我们到后来很多的神话当中都出现过一些，我指的是欧洲，泛指欧洲的这个神话当中就出现了。其实乌洛波洛斯的传说，乌洛波洛斯这样的一个概念或者传说，最早最早以前在我们所谓的叫腓尼基文明 当中就已经出现了，慢慢慢慢就演化出了很多很多的版本。那么其中比较有名的就是北欧神话当中的那个世界之蛇耶梦加德，洛基的儿子，哦，我也不知道性别，就是洛基的孩子啊。
嗯，
耶梦加德，他是围绕世界，也是头衔着尾，就是引申出了很多东西。那么衔尾蛇这个概念，我现在说出来，你们是不是发现它隐喻了很多东西？
永生、
永生、
无
限等等，
嗯，
啊，这些东西。
但是我们的医学的标志也是蛇。
那个是另外一个东西，那个是另外一个东西，一把剑啊，一个十字架上面的一个蛇。
对，
这个我没有 check 过，但是我不知道是什么，
我不知道有没有关联。
嗯，应该没有什么关联吧。那包括就是说刚才 George 说讲的数学符号里面的那个无限啊，有传说好像也是根据乌洛波洛斯的衔尾蛇所发明出来的一个符号。
嗯，
然后好了，反正就基本上在这一趴我们搜到了一些七七八八的证据，我们就会发现这个 我们的伯爵越来越不做好了。果不其然，第二天早上啊，第二天早上，你知道剧本杀，它有一个，就剧本杀世界当中啊，如果我们把剧本杀看成一个平行世界的话，这个世界是有规则的。
嗯，
就是当一群人被聚在一个城堡、大宅、别墅等等，而且这个城堡、大宅、别墅里面是有主人的情况下面，
嗯，
而且还住了一个晚上，第二天早上起床，主人基本上要死。
就是跟柯南差不多嘛。
对，
就所到之处就是那惨绝人寰。
对对 对, 对，就是，我因为我当时是被吓的，你知道吧？就是我已经完全不知道这个剧情会往哪儿走了，所以我当时的感受好的一点是，我没有力气和没有脑子去思考和揣测剧情往哪个方向去走，所以每一趴都让我很震撼。但现在回过头来讲，他的一些梗还蛮老的。所以如果我们聚在这里，而且这里面又有伯爵的情况下，而且多多是主角，多多不会死嘛，对吧？那我就是伯爵必然死，因为这里面没有谁了，小茉莉不可能啊，小茉莉没有，他不重要啊，那对不对？那唯一能死的就是伯爵，第二天天亮伯爵必然死。果不其然，伯爵死了。伯爵死的很奇怪，就是首先一点，就是他这个推理为什么他一开始店家要给我们叠 buff， 就是因为你细想，因为我还是那句话，因为当时的气氛营造的太紧张了，我们没有心思去杠这个事情。它里面有一些很奇怪的设定，这个设定就是纯粹为了设定而设定。他说前一天的晚上啊，这个城堡放假了，所有的仆人所有的人都走了，仆人走的时候带走了这个屋子里面所有的利器，这个屋子里面所有的菜刀什么的都没了，仆人放假需要把这个厨房的菜刀都拿走，整个屋子没有任何利器，但是我们的伯爵的头被割下来了。而且伯爵是这么死的，伯爵不是被割头致死，我们昨天忽略了一点，我们昨天一直在盘伯爵就是被头割下来死掉的，不是，伯爵是被一个利器一剑穿刺了心脏，然后再割下了头死掉的。我们忽略了一些东西。
看完了，
嗯，
然后我就后面都看得很慌乱，我只知道我就是我只知道死了。
因为就是我们玩这个剧本杀进去之前 ，Rose 就说，就是一般看本最慢的那个人就是凶手，结果他那天就是看本最慢的人。
你这个地方可能要顺序上重新剪辑一
下。没有，他其实是这样，就是说我为什么说在一开始介绍这个 Rose 的时候会说这个欢迎我们的无辜少女，他在一开始叠甲的时候叠了一个，就是我们一开始在等那个游戏开场的时候，我们在聊就是我们之前玩过的一些本， Rose 不断在讲我最害怕拿明凶本了，
不是，我说我没有，我怕的是那种演绎本，因为我没有玩过这种需要演戏的，我很紧张。
没有没有，绝对不是。
然后我也没有，我没有拿到过杀手本，因为我前面三次都是跟你一起玩。
是的，是的。
所以我就很怕说这种我没有办法玩好。
对，他一直说就是我拿到杀手本我会很紧张，我会不太行。我那天就是真的就是他一点都不紧张，我完全没有看出你紧张。
我很紧张。
你有看出吗 ，George？
完全没有，
完全没有，
就是。他就是一种很无辜，然后就是有一种懵懵的状态。
对对，他就是，我就跟你讲嘛，侠之大者嘛，我就是为了调查医书，我什么事情都没有干。
对，
他甚至连他手上有伤这个事情，我也不知道他是怎么一笔带过的。
他拿到一个线索，
对我
说，他就
说
你的
手
为什么被杀
伤，
就这样来质问我。
对啊，
我说，我就想了怎么办？我是因为什么被扎伤呢？我现在可以讲吗？
是。你可以讲啊，但是你当时是怎么讲的来着？我忘记了。
我当时讲的是，我说我就是在翻那个炼金术的器皿，然后被那个器皿扎伤。
哎，而且你是脱口而出、啊。
你知道为什么我信他吗、啊？因为我当时在看那个十字架的时候，啊、就好像剧本有提到，就是那个十字架还蛮锋利的什么的。
Okay.
我当时就想，哦，那是不是真的会被扎伤？我就信了、嗯。
我还以为你要说的理由是以你对 Rose 的了解。他吹不出这种牛，就说不出这么有逻辑的谎。
哦，他可以，
他可以是吗？哇 ，Rose， 真的，哇哦！
我感觉我们这一趴就是突然快进到，就是已经盘出来了。
是是啊是啊，差不多。我们不需要说过程，
okay.
对的。然后你说一说吧，就是说你到底干了啥？
我其实就是 我当时发现他的这个所有的草药啊，都是跟制造瘟疫的是匹配的，然后当时就很愤怒，我的剧本是这么写的啊，然后就一下就上头了，就说啊，一定就是这个伯爵制造的，然后我就觉得这么多人的死亡，还有我的师父离开了我，就是从我的日记上面看的这些信息，我就很愤怒，我就觉得怎么会有这样的一个恶魔存在呢？我就觉得我一定要制裁他，然后我就想说该怎么办好呢？我就想，那我就制造一个，就是以恶魔的这个名义来制造一场这个谋杀吧，因为一直传说说这个城堡里面有恶魔嘛，我就假装就是装作是有恶魔的样子，然后来制造这个。然后呢我就开始找这个凶器，然后我就怎么找就什么都没有，这个城堡里面就是翻上翻下就是找不到一个凶器，然后我最后就想起来就前面那一趴我们有盘过的，就是用那个裙撑啊，
对的，
就是有一个就是以前那个古堡里面的人穿的那种很大的裙子，
对的，
裙撑是
很锋利的，对的。
然后我就想说那古堡里面肯定很多这种裙子，然后呢我就去偷了这个裁缝的针线，
嗯，
然后呢我就把他那个裙撑给拆下来嘛，
是的，
我其实准备了两个凶器，还有另外一个凶器就是时钟，
嗯，
就是时钟上不是有那个指针吗？
对的。
然后我就拿了其中的一个
针，他用分针，
对，
他用分针去捅死了，
我就把那个针拆下来，我就准备了这两个东西，然后我就是堂而皇之的就走到了这个伯爵身后，反正我的剧本上写的就是伯爵一个人坐在房间看书，然后我就这样堂而皇之的把他杀了，
嗯嗯，
然后他也没有任何的反抗，就是我其实我这一趴还蛮潦草的，对我来说，
可能你这趴不潦草，只是你当时完全没有，
我的心情，
对，你的心情比较潦草，你就想说我要编什么，
我
要编什么。
我在看这一趴的时候，你们已经全部看完了，然后我在看我是如何杀死伯爵，然后我就很慌乱的看完这一趴，然后看到我的任务是请隐瞒杀害伯爵的真相，
嗯，而且其实很奇怪的是什么，就是我们当中也有任务，比如说我的任务是什么调查什么什么什么猫为什么会被什么杀光等等，我们每个人都有任务，但是我们每个人的任务跟凶案都没有关系，
没有关系，
对吧？
对，
所以我们以为它是一个暗凶本，因为它藏得那么好，我真的以为是个暗凶本，
对，而且
没想到我们真的都是小丑，
我那个任务甚至不足以为一个任务，我的任务是一句话就是告诉大家要小心城堡里面有恶魔。
我跟你讲，就是你们已经在开始说自己的任务的时候，我还没有看完这个本嘛，
啊，
所以他已经在说他的任务了。然后我，
哎，你有发现他没有看完吗？就是这么久还没看完。
但是他看东西就是比较仔细，你知道吗？所以说就是
我忽略了，
所以他没有怀疑。然后我当时就觉得已经暴露了，因为你开场之前就跟我说，你说凶手的本都比较长，然后我想完了，就已经被发现。
我真的，我到最后盘完。就是我是到最后复盘我才知道原来是明凶本，
嗯，
你甚至在后面都没有露出来你是凶手，
因为后面其实已经就是没有人在 care 这件事情
对，就像那个什么朵莉亚被杀了也没有人 care 一样
对，然后你在说你们的任务的时候我就参考了一下你们的任务，
嗯，
就是你们三个你的任务是什么，
哦，我们当时还对了一圈任务，
因为你们先说所以我就知道，
对，
哦，我
的任务是调查为什么这个伯爵会把所有的野猫都杀死，
嗯，
然后那个
我是告诉大家城堡里面有恶魔要小心，
还有另外一个女生呢，
花匠那个妹妹，
对，妹妹
是
记不得了，
妹妹是什么角色来着，
她是
牧羊人，
对，
嗯，
忘记了，真的忘记了，
嗯，
真的忘记了，
然后我就参考你们的那个就编了一个，
又编了，
你编的是什么，
我编的是我要调查，就是我编的是我要搜集伯爵制造瘟疫的证据
非常有可能呀，
就是我们就真的就一听就过了，
对啊，
对，
就 pass 就是
就很对，
对，
然后我就是因为我在看那个本的时候，因为后面已经是开始胡扯了，所以我就想说然后我就抬头看着他的眼睛，我心想不对，我应该要看看本，然后我又低下头来看着本在胡编，
对，因为
所以最后我其实你知道吗，就是我还算是锁对了，对不对？因为你知道我一直在锁他，但我
不，你在锁那个，
我没有，我
另外那个男生，
我没有，我在锁他
那个
花，对，缝
裁缝，我锁裁缝。
最后你们两个在互咬，就好像就是在最后投票环节，你们两个在互咬，因为裁缝一直锁你
啊、
嗯，然后我就跟着裁缝说，那应该就是猎人呐、啊，因为他就说了一句，说是什么只有猎人有这个力气还是什么的，或者说
就是你有那个隐身的斗篷，
对，
你
又有隐身斗篷，然后你的那个任务又不是很重要，就是听起来就像瞎编的，
他的听起来就像瞎编，
对啊，他的任务听起来就像瞎编的啊，所以就是那个裁缝说那肯定就是猎人，我就说那肯定就是猎人。就是甚至没有一丝怀疑到
没有，最后你们其实是要投我们两个投一个人，
对，最后好像是我和他之间要投，
对，因为另外一个就是好像花匠就说只有我一个人有那个作案动机，其实是的、
哦、对
对,
对, 对，
因为我们没有跟伯爵有任何的仇和怨，
对，然后我就说可是我都没有确定啊。我就说我没有确定，我只是在怀疑。
所以反正我就被投出去了，但投出去不重要。哎，投出去是干嘛？是要做一个单线吗？
我不知道，因为当时你投出去我很紧张。
是做一个单线。
对，当时我哦，当时我的意见是，请拜托投一个坦出去，因为我就知道肯定要做单线。我当时都已经跪求了。
我以为就是你被投出去，他肯定会公布说你不是杀手，然后继续盘、
啊。
我以为是这种逻辑嘛，然后应该会给你一些什么线索之类的，
啊、
然后我可能会更容易暴露机会，就是这样，这一趴就这样过去了。
对对，其实
所以你的任务是什么？就是他跟你讲了什么？
没有，我的任务就是调查野猫、啊。
我知道，然后你被投出去之后，
投出去之后，我不是拖着 George 我们两个去做那个单线。
因为他说如果一个人不敢做，可以带一个人。
所以就是发生了什么呢？
发生了，我们去了礼拜堂。
嗯，
我们去了礼拜堂，在礼拜堂里面搜到了一些线索，包括就是礼拜堂有一块黑布，黑布下面有很多大小一样的头颅之类的东西，
上面有一个红色的蜡烛。
对的，
然后蜡烛旁边有一些线索卡。
对，而且在这个时候，那个谁，那个小茉莉提醒了一下我们，这个也是蛮牛逼的，就是场景里面有线索，场景里面有块板，
哦、对对对，
哦对，
上面写的是“爹爹救我，爹爹救我，爹爹”，哎不对，爹
爹
放
我
出去，爹爹放我出去，爹爹放我出去，所以这一切的就是我们在当时搜到的一些线索，其实全部指向了一个事实，就是。我们恐怖的伯爵囚禁了我们的多多，
是的，
然后呢他应该有了某种秘法，因为他里面有一张线索写到了，就是哦，这一轮的线索还蛮
非常多，其实
蛮这个叫细思极恐的，
嗯，
我来说一下其中的几张吧，你们来回忆一下，其中一张是一封日记还是一段话，就是如果小树苗长歪了，那么我们就要纠正它，就要重新纠正它，还有一个呢是说我们的这个仆人说他经常看到我们的这个伯爵和我们的多多在伯爵的书房里面，他们每天都会有固定的时段，他们两个单独的在书房里面不让任何人打扰，然后伯爵会给多多讲童话故事，然后我们又搜到了他们的那个童话故事，那个童话故事全部是被篡改过的童话故事，把所有童话故事里面所有血腥暴力等等一切的部分全部去掉，这不是最可怕的，最可怕的是所有童话故事的结尾全部改成了父亲和女儿从此幸福的生活在一起，哇，汗毛都竖起来了，
这一张线索真的蛮可怕
的，
对，真的非常吓人，
就这一张直接我们所有人都确定的就是伯爵就是那个恋童癖，
对，伯爵恋童癖恋的是自己的女儿，而且呢他通过某种秘法可以实现把人的脑袋砍掉就能长出另外一个脑袋，
对，
然后呢可以重新塑造他的人格，他在不断的 PUA 多多，而且当中还有一件事情是提到的比较奇怪的，让我们也确认了砍脑袋这个事情、
嗯、
是因为说多多之前染了一个白头发，
对，这个是在我的本里面，
对的，这个里面再补充一个设定，在这个世界当中啊，人类的头发是五颜六色的， 但只有伊森家族这个贵族，或者说是不一定是伊森家族，他高贵的这个血统才会产生黑色的头发，所以黑色头发是比较稀有的。所以多多把头发染成了白色之后呢，我们的这个伯爵是就是暴跳如雷，大发雷霆。但是第二天我们就发现多多的头发又变成了白色，哦不对，又
变成
了
黑
色。
这个是我发现的一个女仆的日记本里写
的。对的，说很奇怪，因为可能就是在这个世界的设定当中，就是我在一天之间要把头发从白色再染回黑色是比较难的。当然在现实生活当中反过来更难，因为漂好几次漂好几次啊！现在这个我们最近这个头发颜色也比较多变一点，
所以这个还是蛮重要的一个线索。
是的是的，
就是换头。
对，然后之前呢还有一些零零碎碎的一些铺垫，那么这个时候我们觉得我们把一些重要的线索都 Q 出来先放一放，有一些我们能够对得上一些事情，但另外有一些我们就可能对不上。就是其中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线索是其中某一位玩家看到过在那个山路上面有血迹，而又有仆人讲在山路上面发生过一起马车的事故，但是呢这个东西跟整个故事有什么关系我们也不知道，先放一放。
对，
嗯，
但是就是发生了事故，但是没有发现
有没有
伤
尸体
伤人。
这个我的本里面也有，
我的本也有，
因为我是就是医生被叫去的，就是管家跟我说伯爵跟女儿受伤了，然后让我赶过来医治。等我去了的时候呢，他们全部人就假装好像没事，他说什么事都没有。然后多多也是很生气说没事啊，然后我就很莫名其妙，就是我有这一趴。
是的，所以这个在很多，其实我们一开始把这个点忽略了，其实剧本杀世界当中是这样的，如果一个线索有很多人都提过，说明这个事情很重要，但是我们其实一开始把这个东西完全忽略掉了。但其实这个事情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为什么重要我们先放一放好了。当这个时候呢，我们其实已经确认了就是在故事推进到这个时候的时候，我们其实已经非常可以确认这个城堡当中发生的暗黑故事就是一个变态的老爹囚禁着他的这个可怜的女儿，而且不断的在重塑他的女儿。但是问题来了，接下去呢所发生的故事就让整个的剧情又变得更扑朔迷离了。然后这个时候我们就会发现好像是干嘛，是伯爵发狂了还是什么，还是说我们接下去是怎么着来着，我失忆了。
接下去就是小，好像是
小茉莉带着我们就开始在城堡里面游走了。
对，
是的，对呀，小茉莉就带着我们开始城堡里面到处游走。
然后为什么多多突然开始追我们？我有点忘记。哦，
是这样的，就是说，
要不然我们游走的原因应该是有人追我们呀。
没有没有，我们是知道了多多的秘密之后，我们才开始被多多追的。那么其实这一趴就是我们开始知道多多的秘密是什么了。那么其实我 check 一下，
因为我不是杀了伯爵嘛，然后杀完伯爵之后他又敲门了。他又敲门了，就那一次我还蛮害怕，因为其实没有杀死。
哦，对的，
对吧，
是这样。哦，对，那我想起来了，那剧情到这里我想起来了，伯爵复活了。伯爵复活了开始追杀我们。
对，小茉莉带我们逃跑，
我们在逃跑的过程中，在这个城堡当中很多的房间又搜到了一些其他的线索。
对
对，故事就是这么发展的。通过一些其他的线索我们就开始发现这个故事就有点不太对了，就会发现哎，怎么回事，就是所有的线索开始让我们感觉有一点点奇怪了。比如说我们发现了一个白色的假发，我们会发现哎，当时那多多不是染的头发，多多是戴了一个白色的假发，所以第二天能够变成黑色也很正常。然后还有就是包括就比如说那个
一开始的白板，
对，
我们看到爹爹放我出去，
对的，
仔细一看是爹爹的上面的复字头，
是
后面加上去的，
多的上面加了一个复字，
那个红色的印记是不一样的。
对的，是应该如果我们把那个红色印记擦掉，因为爹是上面一个父亲的父下面加一个多少的多嘛， 所以说这张白板上面写的应该是多多放我出去，多多放我出去。而且还有一点是，我们已看到了这个仆人的回忆，仆人的日记那里面写到了当年那场马车事故。马车事故是多多扶着低着头的伯爵回到了城堡里。我们想象一下，就相当于多多像押送犯人一样，压着一个勾着背低着头的人，其实你很难看清楚他的头在哪里，所以我们可以想到那个时候可能他没有头，可能他没有头。所以这一切的一切让我们好像感觉这个故事不是特别的对，好像是多多在做这件事情，所有的线索都开始指向了这一点。然后当我们感觉故事不对的时候，多多好像也知道了，我们知道了事情的真相啊。然后这个时候其实就反转了嘛，剧情就反转了。他其实是多多逼着他的爸爸在给他念那些所谓的这个父子子父子子孝的童话故事，
就是恋童癖变成了恋父癖，
对，变成了恋父癖。多多才是那个阴暗的人，而我们的受害者是我们的伊森伯爵。哇，这个就让我们觉得就有点东西。然后这个时候就变成了多多追杀我们。
对。
但多多那段演的还好，因为那个场景真的很棒，四周敲墙壁那一段太厉害了。你感觉吗？
我那一段真的很害怕。
对，
而且我们那个朋友还突然间站出来问我你是谁，我真的直接吓傻了。他以为我是多多，
来自于
队友的背刺，因为我可能衣服有一点像多。
对，因为那个时候
他问了我三遍你知道吗？
那个时候我们两个毯正在抵住那个门，
对，
那个门外面是很用力的在往里面推，
对，就拼命在敲，
对对
对。多多就开始在这个古堡里面追杀我。
哦，我们当时是在躲在了你的隐形斗篷里面。
对，我们就相当于拿着隐形斗篷在到处躲避多多。然后，在点手册里面写到，但是我觉得现就是我们去的那个实景会更好一点。在点手册里面写到，因为很多可能店家他没有办法做到这么密室化，他们可能只能够运用到所谓的一个剧本杀店的一些走廊等等的，所以他有提到了可能用一些软沙包之类的去砸我们的这个斗篷啊之类。其实斗篷就是一块大黑布盖住我们所有的人，我们开火车往前跑嘛。就是他在外面会营造一些相对比较恐怖的气氛，但我们不用，因为我们那个场景已经够恐怖了。然后其实还是一样，这样的话我们继续对这个城堡进行一边逃亡一边探索，我们在探索的过程当中又发现了一些奇怪的事情。
到了一个灵堂，
然后其实里面有很多很多的棺材。
对，
我们打开棺材之后发现里面有好几十具尸体，而这些尸体都有同一个名字，叫爱丽丝。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根据线下的一些就是现在能够掌握的一些线索，我们就会发现哦，真的有一个爱丽丝在，而且真的有一个夫人在，就是我们所谓的这个你刚才说的这个夫人，就是
对，因为这个神父
的好朋友
爱丽丝只跟花匠和我有过交集。因为那个爱丽丝喜欢花，所以花匠专门帮她种花，
跟我也有。
对，然后跟我的关系就是爱丽丝夫人经常来我的教堂礼拜。但是最后一次的时候爱丽丝有一点就是不开心，我问她是不是有什么事情发生了。爱丽丝就类似于说了，如果做了很不可饶恕的事情怎么办。我也是跟我说，我其实两本剧本说的话是几乎一样的。就我也告诉爱丽丝说一定要对主祈祷，一定要就是虔诚的祈祷，一切罪恶和悲伤都会过去，
是吧？ OK。 其实你知道吗，如果我写这个本的话，我会不会在前面把就像你的这种感觉就一直这么写，最后给你翻一个梗出来，祈祷是带引号的，到我这里来祈祷。
没有没有，我是个很圣洁的神父。
这样就很细思极恐。是吧？
对，
好客的神父。
对，
但这个时候我们就推出一个事实，就是其实啊，我们昨天玩的时候我们跳了一关，我们把当中有一个反转给跳走了。 那么我来告诉你当中的那个反转应该是什么，我们应该从这一把所推出的是什么，因为我们当时第一是太黑了，我们那个场景实在做得太好了，太黑了，然后呢我们又很紧张，所以我们忽略了上面的一些这个日期，我们仔细的看日期，我们就会发现第一任的爱丽丝夫人应该是300年前，第一任爱丽丝夫人是出现在300年前，后面我们 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死一个爱丽丝，那么我们就可以很明确知道300年前的那个伊森伯爵爱上了一个叫爱丽丝的人。所以说呢这个这个我们所谓的这个爱丽丝就是每一任伊森伯爵的妻子，因为某种原因每一任的伊森伯爵都会有爱丽丝这个妻子。那么问题来了，我们又结合说，哎，那么问题是为什么每一任都叫爱丽丝，因为你不同的伊森伯爵为什么都叫自己的媳妇是爱丽丝呢，那有可能是同一个伊森伯爵。那么其实我们又会知道说我们在这个里面可能是有那个所谓的砍头的秘法，而伊森伯爵又必然有砍头秘法，而且这个时候我们已经知道了这个秘法是从哪儿来的，就是从那个什么衔尾蛇的这个地方来的，你就会获得一种秘法，就是这种他所谓的叫诅咒了，它其实是一个秘法。所以说伊森伯爵在获得这个诅咒的时候应该是300年前，而这在这300年当中他不断的在换他的媳妇，而每一个媳妇，因为他每一个爱丽丝长得都不一样嘛，那么每一个爱丽丝就有可能都是他怀念第一个爱丽丝所要去做的那个事情。但是问题又来了，问题又来了，就是说如果我们的伊森伯爵是300年前获得了这个能力的，那么第一点，我们看到了伊森伯爵的日记，伊森伯爵的日记里面提到我很爱我的妻子爱丽丝，一切都能够对得上，对吧，我很爱我的妻子爱丽丝，然后我想要复活爱丽丝等等等等的，或者怎么样的。那么我们可以去说又结合他所谓的复活，我们又结合这个小茉莉的遭遇，因为小茉莉说我是一个巫师被困在了这个乌鸦的身体里，被困在了乌鸦的身体里，因为我每一次都要寻找一个合适的尸体。我们在这一段剧情当中也可以带入为他其实是同一个爱丽丝，只是在换不同的躯壳，好像一切都对得起来。但是问题来了，如果我们的伯爵是300年前开始获得这个能力的，那么他在文中提到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点是说，我和爱丽丝养了一条很可爱的小狗，这条狗的脸上有一条伤疤，那条狗的名字叫波西，这也是为什么我会给我的领土去取名字叫波西村。那这个时候我们去看，哦，我们还拿到了，在场景里面我们还找到了历任伊森伯爵的画像，历任伊森伯爵的画像。而且我们会发现很奇怪，里面也的确是从300年前开始有那个爱丽丝的画像，是从300年前才开始有的，之前都是他的单人照，而300年前那张才有了爱丽丝这个人陪在他旁边。但是问题来了，我们会发现在第三任伊森伯爵的画像里面，我们的伊森伯爵就抱着一条狗，这条狗的脸上有一条疤，而且这条狗挂着一个项圈，项圈上面的名字写的是波西。所以这一切都跟2000年前的那个伊森伯爵对起来了，所以伊森伯爵一定是从2000年前就获得了这个能力。那么他说这个能力，那么他在里面也有对于这个能力的具体的解释，就是不老不死，但是不是完全不老，而是老得非常非常非常的缓慢。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觉得很奇怪，那么这个爱丽丝是从哪儿？这个棺材里面的爱丽丝到底是从哪儿来的？而且问题又来了，他们一直没有写到他们有一个女儿出生了，多多是在日记当中突然出现的，就多多的这个作为女儿这个人物是在日记当中突然出现的。那么到底为什么会成为这个样子呢？OK，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又想到了再接下来的一重解答，就是刚才我说的那重解答是我们跳过的一重解答，因为我们直接想到了下一重解答，就是这个爱丽丝其实是为了她给多多找一个妈，因为她和多多一直，她可能就是一直以来就没有爱丽丝这个人，一直以来可能就只有女儿，那这样的话她给她，因为她不能总是，因为他们不死不老或者老得很慢或者是怎么样的，那么这个程度上面我们必须不能够这两个人一直以这样的形态活下去，他得有一家人才能解释多多的存在，所以说他不断地去找一个正常的人类的女性过来做他们的老婆爱丽丝，这样才会出现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有一个爱丽丝死掉这样的一个现象。而且呢，从这里面我们也能知道确定了第三任伯爵一直活到现在，所以所谓的第四任看上去是上一任的子孙，其实就是他本人，只是他老得非常非常的慢，而我们得出了这样的一个结果。但是当中还是有一点，就是多多到底是谁，爱丽丝到底是谁，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一些事情。那么而且我们会发现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在最后一任爱丽丝，就是我们现在是双年双历2002年，但是呢在双历2000年的时候死掉了一个爱丽丝，这个爱丽丝的身上有一个玫瑰的一个胸针，
郁金香
的胸针，那么这个胸针就对上了我们的魔法师他失踪的那个妻子。而且呢在这里我们也知道这个马戏团其实是伊森他们家开的，是伯爵他们家开的，是伯爵在日记里面写到了我女儿就是很那个什么，就是说会很
喜欢看
马戏，我就给她找了一个马戏团，就是买了一个马戏团这样的一个故事。好，这个时候就进演绎了，我们盘到这个程度上面就进演绎了，演绎其实就告诉了我们整个故事最后的真相到底是什么。那么我们会发现其实我们没有盘错，从头到尾都没有盘错啊，伊森砍爱丽丝的头是对的，爱丽丝砍伊森的头也是对的，不是，就是伊森砍多多的头是对的，多多砍伊森的头也是对的。但是问题是为什么会叫错，就是因为我们有一个爱丽丝和多多的一个错位。因为你想一想，你有没有想想说为什么这个伊森和多多，因为我会告诉，就是我现在先给大家一个答案，爱丽丝就是多多，爱丽丝就是多多。那么我给大家一个答案，就是我给你们一个问题，就是昨天没有说这个问题，为什么这个问题如果细抠一下的话蛮恐怖的，就是这个为什么他们两个会一个变成小孩一个变成大人，为什么？
因为一开始是伯爵伊森在砍多多的头，
爱丽丝一开始是
在砍爱丽丝的头，
对，
为什么呢？因为你砍掉了他的头，然后他就生长得更缓慢了，
不是这个原因，砍掉头还是照样生长，
所以我们昨天没有盘出来这个点，
我们忽略这个点了。这个点的背后是一个非常可怕的事实，
好可怕，我想
是有点可
怕。哦，那就是爱丽丝确实是伊森的女儿，
不是？原先他们两个获得诅咒的时候，其实都是16、17岁的年轻人，他们在16、17岁的时候，就是多多这么大的时候，他。就是相当于这个他们两个获得了诅咒，他们两个同时获得了诅咒的能力，但是他们不是长得很慢吗？当第一次，因为我们后来知道他第一次砍下爱丽丝的头是因为爱情这个东西经不起时间的考验，这个话题我们把这个故事讲完之后要讨论一下爱情到底经不经得起时间考验，就是当可能他里面提的可能是200年过去之后，他发现爱丽丝出轨了， 爱丽丝要跟一个什么什么伯爵，另外一个伯爵私奔，你知道吗？被他抓回来。
但我觉得前提是有一个前提，
嗯，
就是我觉得就是伯爵，首先他跟恶魔做交易的时候，我觉得这个是他一个人希望的，对不对？
嗯，
当时是就是这个剧情是这样说的吧？就是他一个人希望他们两个永远永远这样活下去，但是其实他的另一半爱丽丝并没有，并没有说他也希望这样。
是的，哎，所以那你既然你就是 Q 到这个，我们就把这个话题就现在就聊了吧。
哦 ，OK。
就问你个问题，就是说你愿不愿意跟你的爱人永生？就是如果你真的，就是咱们把这个话题放到现实生活当中，就是你真的你找到了你的那个 Mr. Right， 你觉得你会不会想跟他永生？
我不愿意永生。
嗯，
我不是不愿意跟谁永生。
你跟谁都不愿意永生，
对对，
就是你不愿意永生。
对对对，我不愿意。
哇，我还挺想永生的。
那是因为你没有试过。
你试过？
可能吧。
那 George， 你对于这个事情，你觉得？
我不在乎是不是永生。
嗯。
你确定你不在乎？
就是我活在80或者100岁的时候，一直都是跟他在一起，我愿意。如果是我喜欢的人，但是我在意的不是永生，我不知道200年或者500年后。我还会不会这样想？
嗯，
但是我只知道我的寿命可能只有到100多岁，那么这100年我
想多了。
我跟你讲，这100年你能愿意100年都已经很不错了。
是的，是的。
你其实就是不要，先不要聊永生的事情。
但是这个事情，我说实话，我的看法就是跟你们也比较像，就是我愿意永生。
嗯，
但是你叫我永生都那样永生，就是跟一个人绑定在一起。就是以这样的一段关系去永生的话，听上去是有点时间囚牢的感觉，
但是很浪漫，因为这个诅咒只有我们两个人，你懂吗？就是别人都是会去世的，我也只能跟他在一起。为什么？
浪漫会消散的。
因为我跟别人在一起80年100年后他要去世了，我会很难过。
但是反过来，反过来，如果我永生，但我爱的人不能永生，我会希望他也永生。
对，
但是这个是我非常自私的一种愿望。
嗯，哇，这个话题其实很人性，其实你觉得吗？
嗯，
这个话题真的很人性。哦，很难评啊，就是说，因为我们无法去理解。哦，就是我是在某些方面，就是自己爱的那个人离世之后给你带来的痛苦，而且不断的，就是在这个是在很多的作品当中是都有描写过的，就是永生的痛苦是什么？就是你永远会看着一个一个爱你的人去离开这个世界，到最后，我们会发现所有的跟永生相关的一些作品，到最后的结果就是永生的那个人要求死，
对，
对吧？
嗯。
但是好像我的印象当中真的没有作品提到过两个人都永生了之后，两个爱人都永生了之后的结果是什么。我觉得多多这个作品在这个地方就讲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观点，就是有一方会出轨，我想换个人。因为当时的台词你还记得吗？说200年太久了，200年已经太久了，我不想被禁锢在你身边了，我要换个人试试，世界很大，我要去看看的那种感觉。
嗯
嗯
嗯，这个就是一个婚姻的问题了。因为我个人感觉现在有很多论调说婚姻就是一个伪命题，就是婚姻就是法律制度维系这个社会继续运转，必须要让这两个人待在一起，去生子，去创业，去让这个社会继续保持运转的一种约束。就是因为我们可以把它放到永生来看，
嗯，
我们放到我们的现实社会来看，就是婚姻。
嗯
嗯，就是这个永生就等于我们的婚姻。
嗯
嗯，
但是当然我因为我一个因为你是在外头说这件事情，不是在里头说这件事情。就是说，
嗯，
因为我在我看来其实没有那么复杂。因为我觉得，我个人觉得你的这种论调啊，就是说这个论调我觉得现在其实我听了很多，我也觉得很对，但是它是一种自由人性对于世界美好对于未来未知的一种向往，他希望每一天都新鲜，或者说他希望整个世界，就是人到这个世上一遭，我希望可以感受到更多的东西。但是有的时候有一种东西，或者爱也好，或者说承诺，或者说一种信念也好，你到那个点儿上之后， 它会敲碎掉一些东西，就是你会觉得那些东西不是特别重要，而且它不一定会，就是它不是一个选一边就要把另外一边放弃掉的。现在的婚姻的问题是在于什么？婚姻的问题是大家的枷锁感太重了，大家的枷锁感来自于所谓的这个孩子、老人、家庭、金钱各方面的东西。那么其实以前有一句话叫有钱饮水饱，这个东西对，但它也不完全对，因为如果你穷到一定地步，如果光饮水是真不饱，光饮水是真不饱。但是我们的一些，我个人认为这个是我的看法，就是说我们现在一些的舆论，包括我们的一些网络平台的一些短视频等等的，把金钱、利益、财富变成了我们价值观里面最重要甚至是唯一重要的东西。那么这个时候其实你就会觉得婚姻也好怎么样也好，一旦和这些东西，如果你是找一个人去分担你生活的辛苦的话，那你永远都不会幸福。而如果说你是找一个人去分享你生活中的快乐的话，那可能又是另外一件事情。这是我对这件事情的看法，它不在于婚姻这件事情是不是枷锁，它在于如果你是那么认为的，你跟所有的人在一起它都是一个枷锁。现在很多年轻人，现在很多很多年轻人真的过得很苦，我看外面特别是深圳这个城市，对吧，大家都是过来打工的，对吧，来了就是深圳人，但是你真正的是深圳人吗？你在一个陌生的土地上面，你承受着深圳房租还算 OK 哦，一个月1000-2000的房租就可以已经很满足你了。你到上海3000以下都是苏州移动欢迎你，就那种感觉。你 Rose， 你在上海住过，你知道上海的房租多么可怕，对吧？深圳房租还 OK， 但是大家都很辛苦啊。深圳很多场地场妹，他可能真的是说我的生活真的很辛苦，我需要在我的生活当中有一个人陪伴我，去分担我的辛苦。负一加负一等于负二。一加一才等于二，是这样的概念。突然沉重，
为什么我会联想到这个事儿？就是因为我们的这个社会目前我们实现不了永生，
是的，
对于我们的枷锁，现在社会的论调就是婚姻，就是因为是一个永远要在一起的事情，
是的。
但是这件事情呢是我很向往的事情，
嗯，
我跟社会的论调是持非常相反的态度的。
OK，
所以我想看一下你里面的人是怎么说这件事的。
嗯，里面说是我很幸福，我很幸福。
嗯，
你们都能够看得出我很幸福。
是的。
好了，然后我们还是回到多多，刚刚说哪里了？忘了，
就说到第一幕
哦，两百年出轨了。
对，第一幕，
两百年出轨了。那么两百年出轨之后，你们想想，他其实是从第200年开始砍他的头，
嗯，
砍完头之后，头再长出来需要1-半天的时间，
嗯，
文里有写，
嗯，
头再长出来需要有1-半天的时间，
嗯，
他会产生1-半天的时间差，他用这1-半天的时间差拉开了如此大的距离，说明了什么？
就是砍的次数太多，
砍的次数太多了。你能明白这个意思吗？
就可能就是隔2天砍一次。
对的，因为它有2000年的时间可以去生长，而我们的伯爵是一直慢慢生长了2000年，但是它当中就是这么1天1天的消失，让我们的爱丽丝的生活当中消失1天，消失1天，消失1天，一直消失到她和她之间拉开了一个极大的年龄差距。
哦，这个细思极恐啊。
是吧，
就是超爱砍的。
对，超爱砍。
就是比拼多多还能砍。
对。
是这个意思吗？
这个娱乐活动就是很延年益寿。
我现在才 get 到了，就是为什么爱丽丝还
是
就是小女孩的样子。
对
对，
哦，这个细思极恐。
我就觉得怎么会差这么多？
因为她一直演绎了4-5段，
对，
我们以为只砍了这4-5次，
其实可能砍了几千万次。
哇，这个蛮酷的。
嗯，就是她的耐心没有那么好。
对，
就是这个就像家暴一样，你有没有发现？就是说从这个点我们能够 get 到另外一个点，第一次家暴是积累了10年的怨恨，
嗯，
一时冲动打了你一个巴掌，
嗯，
第二次家暴，第三次家暴，到第10次家暴的时候，可能就是你不小心打碎了一个盘子。
哦，
对不对？
那Ethan到底有多爱爱丽丝呢？还是说只是想占有她？
哎，
觉得是控制音乐。
其实这个问题我们又来说了，哎，你们我从这里面我引出另外一个话题就很有意思啊。你有没有发现一个问题，我就我不知道我的论调对不对啊，你们两个有没有发现一个问题，因为就是你们两个现在都是单身嘛，就是你们去想象一下你们之前的这个，哦，你不是是吧？哦，那没关系啊，没关系。
你不用就是这样笑。
哎，你想象一下，你想象一下，你们现在或者之前的那个恋爱经历，你喜欢上的是那个你们没有谈恋爱时候的他，但是当你们两个谈恋爱之后，你就会或多或少的想让他变成你要的那个样子。这是不是就是那种控制欲呢？轻微的，我们的Ethan只是有点夸张，病态的夸张，但是不是他就是人性呢？
嗯，这个取决于两个人之间的平衡，我是这样觉得。
嗯，
就是两个人在一起时间久了，一定会希望对方变成一个什么样的样子是更好的，就是以道德绑架的方式说，我是为了你好，你应该这个样子，你为什么不这样子。
嗯，
对。但是嗯，其中的平衡就是两个人之间谁是索取更多的那个，就是要求对方改变更多的那个。
嗯
啊，那这个时间长了就会成为一种习惯。
嗯
啊，就是我认为那可能 Ethan 对于爱丽丝就是 Ethan 是比较强，在索取方面或者在要求方面的平衡是他是这样主导的那个。嗯，
这个事情呢，我觉得把 Ethan 的这件事情我们画到现实生活当中，我们就会发现可能就是两个人之前在相处的过程当中，他们的平衡来自于互相的，我们说退让也好，或者用好听的词语叫互相的适应也好，因为这世界上没有两个完全相配的人。那么我们从善意的角度去看的话，两个人对于对方的这种所谓的这种打引号的改变，是为了让两个人更能够匹配于将来在婚姻，如果婚姻是终极目标的话，或者说我们去掉这个词语，如果这个叫是就是白头偕老啊，是终极目标的话，我们更能够往这个目标去走。但是问题来了，平衡有一天会被打破，这个打破就来自于某一个点，当然现在的点是出轨，对吧？
我知道第一个点就是女生发现男生在她面前放屁，就你懂吗？就很有可能就是这个男生完美的形象在女生中破灭了。
对对，当你某一个点把泡泡戳掉之后，一方对另外一方就会开始不收了，
对，
不忍了，
对，
他会从放屁想到磨牙，
对，
从磨牙想到挤牙膏乱挤，从挤牙膏乱挤会想到你用我的牙刷刷牙，就是无数的东西就会出来。
是，
嗯，然后说到这个的时候 ，Rose 有点沉默，
因为我觉得改变对方是一个悖论，因为你想要改变对方，其实本质上你是不想要改变自己的这个条款，
在博弈，
对对对，所以就是你不想改变自己的标准，所以你要去改变对方。
嗯，
其实那你本质上你是自己不想改变，就是我觉得是这样子。
所以你们两个会不会去选那种，就是你们，或者说你们会不会冷静到那个份上，就是当你看到一个人说，哦，这个人就是我的他了，但是你会知道他这些点是我忍不了的，以后可能会是问题，会不会理智到这个份上？
我会。
你会理智到这个份上？
我非常理智，我知道他以后不会是那么完美。
嗯
嗯，
所以你要做的事情是从一开始就给自己做心理建设，
要接受。
做，
我甚至一开始就会暴露我的缺点。我很喜欢
一开始在别人面前放屁，
就是我就是认识他的第一面就开始放屁。
没有没有，
就是我很擅长在刚开始认识的时候就告诉别人，我不是你想象的那样，
嗯，
就是我可能会有这样的习惯。
OK，
嗯，
那 Rose 呢？你是？
我不知道哎。
你不知道？你是随性的？
比较完美的一个人。
不，他是真的会被对方的优点吸引，然后忘记这个人的缺点。
很女生。
对，
就是，
但是他最后也会发现这个人的缺点。
就是我觉得跟优点跟缺点就是比起来，就是取其。 就是怎么说呢，就是
我知道
做选择吧，就是我觉得可能你选择这个人他可能就是他的优点大于缺点，你觉得缺点可能没有那么重要，刚好对你来说，那我觉得就 OK。
所以你也会想，就是你也会去评判，而不是说被爱情冲昏头。
不会，当然会评判。
OK，
就是第一个星期他是被爱情冲昏头的，我这边要就是
OK， 说冷静下来，像老外一样是吧？找一张纸，对吧？左边是优点，右边是缺点。
没有没有，他第一个星期不会这样。
我是比较偏向于一开始我会比较就是给对方加很重的滤镜的。
对，
就是超级厚。
但一个星期也太快了吧。
没有没有，
这个喜新厌旧的女人。
没有，就是可能会持续一段时间。就是我很爱给对方上滤镜。
但是至少在这段时间里面，他跟
我
我
很开心，但是
对他告诉我的，就让我觉得这个人是完美的。
对，因为我就是狮子座，比较好面子，我就会就是把就是我的另一半描述的特别完美。
嗯 ，OK。
但是就是我心里其实知道还有哪些缺点。
所以就是比如说你听到比如说 Rose 谈恋爱了，你会说哦，过三个月你再跟我讲这个事情。
哦，会，就是但是他恋爱经历比较少，
嗯，
所以说
对女明星都比较少，
对比较少，
问就是三段，
对，就是其实他就只有一个初恋，对，目前
没有。
对，所以说其实他每个恋爱我都无法预计会发展成什么样。
Okay.
因为一开始就是这个人都会比较完美。
我是有一个冲动期，但是就是我还是比较理智的，就整体上我觉得。
嗯，对。
但哎，那我觉得其实你还蛮就是蛮不小女生的。因为小女生的刻板印象就是她们其实会想的，就是我觉得从男性思维角度上来讲，我们一般会觉得就是说男性思维可能还会考虑的更周全一点，但是在从女性思维上来讲的话，可能就有的时候会从情感方面会更大于实际的去分析一个所谓的现实情况。
就是她在情感关系中她其实也是很炙热的，就是也是很小女生的，但是她会有另外一半的时间，比如说晚上的时候她会去思考这些东西。
嗯，
就是她是都两面都有的。
但我觉得我有一个点还跟我其他朋友还蛮不一样，就是他们很多就是感情中发生的事情就很需要朋友去劝导，但是我是没有这个过程。我就是我自己做了这个决定了之后，我是不需要任何人来劝说我。
嗯，比较坚定。
对，
比较坚定。但一般我觉得女生的劝导，因为至少就是我以前也比较喜欢做知心哥哥，因为很奇怪，就是说我觉得人性所在可能就是他们想听一些不一样的东西。因为一般来讲的话，我会感觉就是找我来做知心哥哥的那些女生，我听他们说几句话我就知道其实你有答案，你只是想从我嘴里面知道你想要的那个答案而给你信心而已。但有的时候呢，我就会把这些答案说得非常的臭嘴，就是舌头很毒。他们反而听到这一些之后就觉得很高兴，因为他们可能听了太多的那种什么哎呀不要伤心啊，你失去的只是一个不爱你的人，而他失去的是一个爱你的人，就这种话可能他们听得太多了。
所以你会说什么？我很想知道。
就是比如说就碰到那种传统的被渣男渣之类的，我就说我操，那你就是你得请我吃一顿呢，我操，这好事儿啊，姐姐，这个太好，我操，你人生现在能够在如此的这样的一个年纪遇到了一个渣男，能够伤你心，可以伤到透彻，你比一般人透彻的早啊，哇，你将来就不用浪费时间，你这个慧眼识人啊，这个渣男我跟你讲，你还应该包一个红包给他，真的是，就是很不容易啊，渣男手法18条、16条用在你的身上，你应该谢谢他。是吧，就是诸如此类的东西，就是
早点醒悟。
对，早点醒悟。好了，回到多多。因为我觉得多多为什么会有8.8分，我觉得他讲的东西角度不太一样，就是说他的事实到最后你会发现他不是说一个反转推翻了以前的东西，然后说他不断的给你反转感，他是说哎，好像你之前推的都是对的，没有问题，你都没有推错，只是可能顺序我们摆一摆之后，我们就会发现里面故事里面有很多东西，而且它的视角很独特，就是我们刚才延展了那么多的话题，其实就是最终落在了200年会改变一个人，然后他不断的去砍一个人的头。好 ，OK， 这个故事在往下发展之后呢，其实 它又落到了一个什么点？为什么说我们推的都没有错呢？因为我们还推了一个非常重要点，是多多不断的在看他爸爸的头，那对不对？其实他们的时间点就来到了，当我们的伯爵伊森发现他和多多的年龄差越来越大的时候，他就会发现，很简单，我已经没有办法以父亲的身份出现在他面前了。当然啊，这个也是年代比较早啊。
这个
是没有办法以丈夫的这个身份，
他们有演这一场，
有演，
就是多多醒过来，然后伯爵跟他说，他说你是我的爱人，
对，
然后他就说你这么老怎么可能是我的爱人。
对的，当他其实听到这句话的时候，他就是觉得，哎呀，这个现实的枷锁还是禁锢了他，是吧？就是不像如果他生活在现代那就多好啊，也没有那么多眼光去看他，不很正常，就是啥，你出去你叫我干爹。然后也 OK， 就是好，那就是说，当他发现这件事情之后，他就觉得这个事情不对了。我不能再以丈夫的身份出现在你面前了，我要以爸爸的身份出现在你，就是因为他觉得爱是，哦，这个也不能理解，爱是相通的吗？爱
不
通，对对对，这个不能理解。但是爱情的尽头会不会是亲情？所以说他会觉得是相通的，所以就很不知道。
对，我觉得。那个时候应该不是爱情，我觉得从两百年开始就已经不是爱情了。
哦，我觉得你说的对，不，两百，哦，对，从两百年开始就不是爱情了，
因为他已经出轨了，然后他已经就是，
他是一种执念了，
对，他已经变成我就要把他变成更好的人，一直跟我在一起，
对，他已经变，
就是要把他拴在身边的感觉，
他已经变成了另外一个维度的舔狗，他其实这种行为就是舔狗行为。对吧，就是那种死舔狗行为，虽然说你听上去他很恐怖，好像一直在欺负他，但是他其实就是现代的舔狗，用一种很可怕的方式，
就是感觉拴，就是拴不住这个人，
对，他已经，对，他已经分不清，他其实那个时候已经分不清我对他的到底是什么感情了，
对，
然后长期积累到最后就是说他只是有目的，他的目的就是让这个人待在我的身边，
嗯，
爱不爱我已经不重要了，我爱不爱他也不重要了，所以说变成爸爸就变成爸爸吧，他就是丝毫没有情感波澜，就是我们从演绎上来看，我们感觉没有波澜。
对，这个男演员完全没有，他只是觉得变成爸爸比较合理。
对，因为哎，合理。
对，
他没有觉得合适这个问题，他只觉得合理。为什么合理？因为他只需要多多在他身边，或者爱丽丝在他身边就够了，就够了。所以说，自然而然的他就变成了多多的爸爸。而且我相信，因为剧情当中没有写，我们去揣测一下，他应该也是真正的以爸爸的身份、态度和方式，而不是那种我们想象中的那种变态的那种方式去对待多多。
嗯，
还是以一种正常的方式，只是管教很严而已。
嗯，
他想控制多多，
只是不想要多多出去跟其他的男生玩。
对，
对的。
他其实不止男生，他里面有一句说。不准靠近马戏团那些怪胎，不准看骑士的那些小说，就不准看任何不健康不好的东西，就是它是控制欲的表现。
对的，所以一开始啊，那些童话书就是爸爸搞的，但是为什么最后我们会变成多多又反过来呢？他同样是不断的在砍不听话的多多的脑袋，但是可能频率没有之前那么频繁了，他不断的在砍多多的脑袋，想把多多这棵小树苗修剪成他所要的那个样子。慢慢慢慢的，他成功了，他真的成功了，他成功的把多多培养成了一个恋父的人。
嗯，
培养成了一个恋父的人。那么这也是，那么在这个其中，就出现了一个事情是什么呢？转折点可能就是在300年前，在300年前，他正式的。成为了多多的父亲的那一天开始，他就需要有一个爱丽丝。这个时候，多多和爱丽丝的身份就交换了，爱丽丝成为了多多，而他找到了另外一个无辜的女人，成为了爱丽丝。一开始可能没有什么问题，但是慢慢慢慢的，从多多开始培养成了，他真正的把多多培养成了他所要的那个整个世界只有他父亲这样一个人的时候，多多就开始受不了爱丽丝的存在了。多多就开始嫉妒爱丽丝了，所以这也是，其实最后一个爱丽丝是多多杀的，最后一个爱丽丝是多多杀的。然后所有故事的转折其实是从他爸爸发生马车事故的那一次开始。 爸爸发生马车事故之后，马车的车轮碾掉了爸爸的头，他发现爸爸没有死，他发现爸爸没有死，那是多多第一次经历，多多第一次经历这样的事情，他发现哦，还能这么玩，还能这么玩，所以说他就开始父亲养成计划，他就开始反过来了，他就开始反过来了，这就是我们后面看到的事情。所以呢，最后呢，这个不知谁放了一把火，应该就是多多放了一把火，哎，不是，不知谁打翻了什么东西，就是城堡突然发生火灾了，不重要，反正就是起火了，城堡发生火灾，我们都逃了出来，我们逃到了马戏团的那个地方，你记得吗？这是最后我们逃到了马戏团的那个地方。然后呢，但是我们会发现多多没有在那次火灾当中被烧死，在火灾当中被烧死的那个人是谁你们还知道吗？是那个复活的伊森，复活的伊森被烧死了。
是，请问是那个头长出来的身子，还是身子长出来的头？
身子长出来头的那个伊森复那复活了。但是啊，这当中还有视角差，然后这个时候救多多出来的是一开始戴着白色面具的那个
白银骑士，
白银骑士团的调查员。好了，这个时候呢，他们两个来到了我们面前，然后白银骑士团的那个调查员对我们讲说，你们真的知道你们自己是谁吗？来，给你们一人倒一碗水，你们看看水中的倒影，你们到底长什么样。我们看了一眼，当然没有看脚但是他告诉我们说，你们看一下你们头发的颜色，你们六个人都是黑色的头发，所以你们到底是谁？所以他有一点没有解释清楚，什么叫头长出身体，身体长出头，你知道吗？是这样的，就是说他第一次是他总共砍了他爸爸几次，你知道吗？
这也可以盘出来，
盘出来六次，总共砍了爸爸六次，所以在外面挂了六个人头。
哦，就是六个。
嗯，从外面挂了六个人。
可是我觉得，可是我们六个人应该是，我们应该是身体长出头的人啊，不然我们为什么会失忆呢？
我们是六个人头长出了六个身体，然后我们六个人头长出了六个身体，
但是我们是本来失忆的那个。
对，这一点它在里面有一个补充设定，就是当人头长出来的那几天它是会失忆的，所以其实我们是从树上掉下来的人头长出来的身体。树上掉下来的那六颗人头长出来的身体，我们当中有一个场景，树上会有人头掉下来。
在一个房间，
在一个房间里会有人头掉下来，树上会有，树上其实在树上挂着的人头掉下来了。一开始多多用那个铁链拴住我们的人头，不让我们的身体长出来，对不对？但是呢，这个后来它掉下来之后，它就长出了我们的身体，然后多多就把我们再砍掉，然后再把头再掉回去，所以就形成了我们这六具身体，六具失忆的身体。
OK，
是这样的一个道理。所以我们其实也是伊森伯爵，我们是刚刚长出头的伊森伯爵，我们六个人都是刚刚长出头的伊森伯爵。那么这个时候，那个白银骑士团的调查员就摘下了面具，他也是伊森伯爵，他就是那天第一次马车事故之后掉下山崖的那颗人头。变成了现在的伊森伯爵。而且过了很长时间之后，我们这个他回忆起了所有的东西，但是呢，他又没有办法冲进城堡去告诉爱丽丝一切，他就安排了这一切，让我们这六个人进入城堡陪爱丽丝玩，然后帮爱丽丝回忆起他经历的一切，让爱丽丝知道怪物只能跟怪物生活在一起。这就是最后他告诉我们的那句话，所以爱丽丝里面的那个伊森死了，你最终只能跟我在一起，而现在我们在场的这六个伊森 他们都要去死，所以他把我们都杀了，整个故事就这样结束了。
嗯，
一脸迷茫，哪里不懂，来今天给你免费复盘一下。
也没有不懂，就是
感觉动机有点奇怪是吧。
就是我刚刚想说，就是我们一开始的第一个本的结尾都是大家好像得了瘟疫一样，很虚弱。
嗯、是的，
其实就是我们刚长出来头。
不是不是不是，
所以很虚弱。
不是，日记不是我们的日记，他给了六个其他人的日记给我们、哦，我们什么都想不起来了，我们什么都想不起来了，所以我们看到他告诉我，这就是你们的日记，其实这根本就不是我们的日记。
嗯，因为伊森也是这样。不停地砍爱丽丝，不停地让她变好的，就是 PUA 她。
对的，
你是我老婆，你很爱我。
嗯，
但我觉得这个日记应该就是她编的吧？
不重要，不重要，这个不是很重要。就是说，重要的是这根本就不是我们，这不是我们的记忆，她给我们强加了一段记忆。
嗯、
其实以上就是多多所有的内容。那么我觉得很有意思，就是。他如果是你在一个真的演绎和场景布置的很好的情况下，他会给你，就包括我昨天其实到最终我走的时候跟 DM 也讲了，我已经打过200多个本了，这是我打的最特别的一个，因为形式上真的很有意思。我也玩过很多演绎的本，但是演绎的本它还是一个房间或者两个房间，你会说你会觉得你就是在剧本杀店玩东西，但我们昨天是在一家密室馆里面玩剧本杀，这种形式就蛮有意思。所以说我重新还是 Q 一下我们的0755这个深圳的这一家，好像说以这个恐怖本为主的，
对，
这个，然后你很想去体验他们那个纸扎，
对对，
你去完去体验完之后跟我讲，
因为我们拼场的一个小伙伴就说，就是一直想玩多多，一直拼不上，
嗯，
就是说他这个本很不好拼，就深圳的话好像没有几家可以做这个本，可以开这个本，就是沉浸式开的，
嗯。
所以我觉得还是很难得，就是有一个机会可以体验到不一样的这种剧本杀。
嗯，好的，嗯，那反正今天节目的时间也差不多了，也是非常感谢我们今天的嘉宾 George 和 Rose。然后呢，这个我接下去会用魔法的力量在我们的片尾贴一首 Rose 的歌曲，也是希望
不要不要
要
贴，
要要要，你
谢谢你，
接下去你要发给我，也是希望大家可以把 Rose 的歌曲听完。
爱上
我好尴尬，
听完之后再结束我们这一期，好不好？
好好，那以后就是这个频道可能我也不会再出现。再见。
对，下次你再来的时候，我们这个背景乐就放你的歌，
对，
这样你会轻松一点吗？
我会从头尴尬至尾。
哇，你这样你不行，这样的话怎么可以成为一个艺人，你不合格。
我不合格，我就是不合格。
好了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此为止啊，感谢各位的收听，拜拜
拜拜
拜拜。
Give me a run for my money. There is nobody, no one to outrun me. So give me a run for my money. Sipping bubbly, feeling lovely, living lovely. Just love me. I wanna be with you. I wanna be with. I wanna be with you. I wanna be with. I wanna be with you. Just love me. If I didn't ride, but you don't care, would you stay with me? If I minimize my net worth, would you stay with me? Keep it all under, I'd rather you trust me than to keep it all 100. For the night, I'm kidding. Only for life, you're homie for life. You're homie for life. Let's kiss. Hit that shoulder lane. Know it's coming over me. Backstroke overseas. I know what you need. Already on 10, our money come in. I'm feeling go out. This feeling don't drown. This party won't end. If I didn't ride, but you don't care, would you stay with me? If I minimize my net worth, would you stay with me? If you don't undry, I'd rather you trust me than to nobody, no one to outrun me. So give me a run for my money. Sipping bubbly, feeling lovely, living. Oh, by the way, open the door, by the way. Not sure that I'm on the way, I'm on the way. I know connection is back. Pick up the phone for me, babe. Damn it, jamming. Bad at the school from a nanny. Curved in my hands from my mama. Remember Katina. After the studio camera, I know that will be mad at me. I had a do it. I want your body on music. I found a big one to prove it. Look what you mean. Look you that I'm on the way. I'm like an exit away. Yeah, but I'm rather don't care what it's telling me. I minimize my effort with it's telling me. I'd rather you trust me than two. Give you the whole 100, babe.
Mirror off of my money. There is nobody, no one's around me. So give me your all for my money.